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米酒馆，我是 Joker。
Hello， 我是杨洋。
大家好，我是阿威。
好，今天哎，李阳，你手机这个闹铃关了吗？今天还会有闹铃响吗？
已经结束了，我的闹铃结束在晚上八点。
啊 ，OK，
啊晚上八点
银仔下班了，请大家八点以后不要再发信息给他。
发了他也当看不见。
发了的话，我肯定得回。
嗯，好，今天哎，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晚上录音。看看在晚上录音的这种质量会不会比白天好
呀？应该来杯酒
是吗？
李阳不能喝酒。哎，我们是哪一期节目让你喝酒了？那天喝高兴了，李阳。
我没有喝高兴，
发酒疯了是吗？
不是，他们就硬说，我就想说，我就本来就这样子，就一定要硬说我那天是因为戒酒，说我晕了，说我讲话什么没有逻辑了，还是什么又发酒疯，说我在
实际上你本来就这样，
我本来就是疯了。不好意思，
是，因为我们之前有过一期，在我们节目比较古早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一直说我们叫隐秘酒馆嘛，
嗯，
我还记得那一期是那个密室，
哦，是密室是吧？
想起来，
然后呢，那一期就很有意思，那一期就是除了我以外，因为我是滴酒不沾嘛，除了我以外，每个人都喝了点酒，就是说我们是边喝酒在边录这一期节目，
嗯，
我们想说。OK， 非常好，隐秘酒馆终于成为一家酒馆了。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在那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节目当中就是说话频率在那个时候相对比较少的两个人，一个是卓林，一个是李阳。哇，那天他们两个几杯酒下肚，真是唱主角。卓林那天也很兴奋，
已经不记得了。
好，已经不记得
了。你俩是对骂了吗？还是怎样？嗯，
没有啊，我们就在聊，
就是话很多
啊，
但卓林确实喝了酒会有更明显的差异了，
嗯嗯， okay，
会有更明显的差异，就是喝了酒以后真的卓林会出来，我们平时看到的是假的他，
嗯，
假卓林
，OK。
那平时看到你是什么样子的
啊？平时看到
纯贱，
平时看到我是什么样子？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幸你们在隐秘地见到我，我如果对你就是喜笑颜开，我就说啊欢迎光临啊，咱们不熟，这说明咱们不熟。如果有一天你被我戳中了，恭喜你，你到了我的圈子里了。
是的，
我把你当
还是别进他圈子吧，就是说，
对的，
我把你当。
然后你们觉得李阳如果真的很讨厌，上一下李阳的情感本，
嗯，
你就会稍微拉回来，
可能更讨厌他。
我又把你当陌生人了。
OK， 嗯，好，今天我们讲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嗯，我们之前有过一期节目，我们大概的标题我忘了，我大概的标题就是如果让横沟正史来写剧本杀，我当时是讲了哪个故事来着，我忘了，犬神岛，哦，不是犬神岛，忘了，是横沟正史的一个小说，如果说我说我们如果把它改编成剧本杀会是什么样子，
嗯，
当时呢我是以横沟正史的这本小说来作为一个蓝本，然后呢把里面划分了一些人物，但其实主要的那几个人物的线也没有主要说，因为其实也没有办法我帮他再去写一根线，我只是把所有的故事串起来以后用一种相对类似于剧本杀的一个方式来讲出来。诶，那期节目我说实话反响还挺好的，
嗯，
然后甚至在我们友台有人还特地向别人推荐说啊，我上次就是听了某一个叫什么隐秘酒馆的节目啊，然后这也是我们听友群里面的某一个听众他说的，你看有一个台在说我们的东西，然后我也去听了，
哦，
啊，你不知道吗？
我们不知道，
李阳从来不听节目。
对，有一个友台，然后他们在聊天的时候聊到最近在看的一些推理小说，
嗯，
里面就讲到了说我们隐秘酒馆做了一期节目，就是横沟正史如果写剧本杀，
嗯，
他说我们的这种模式很好，很就还蛮棒，对，
嗯，
然后呢从另外一个角度用另外一种方法让你用比较简单和明了的方式去了解一部侦探小说，
嗯，
所以说其实这个事情我就一直记着，因为我觉得如果有人夸我们了而且夸的是属于比较具体的，那我觉得这个点就可能可以做。就像之前我们有一段时间很多人在网上求说，
我跟你讲我根本就插不进话，你这个话密的
啊，
嗯，他今天跟我说让我多接他的话，其实中间我刚有已经就是来不及了，
看你现在不是插进就打断我啊，
就只没有
那个男主播你老是打断别人。
哎，我真的很想问一下，就是小宇宙那天 Joker 他受伤了，各位就是那个男主播到底是他还是我啊？如果是我的话没关系，我就I don't care 无所谓。但我们 Joker 老师啊，就是心心念念，就是勤勤恳恳录一档节目，终于找到一个出口给他说话了，结果被人说让他闭嘴。那天就是翻车，我还不相信呢。所以那个男主播到底是谁啊？请问一下各位评论说那个男主播不要插话的人是谁？其实我自己在偷偷调查。没有开玩笑。
李阳巴不得说的是他，因为是他这样的话就有正当理由说哦，我不说话了。
哎，对啊，听众让我不要没有了。然后，所以老杨就跟我说，他说他去反到前面听了我们前面几期节目，就觉得咱们有来有回特别好，说我最近就是有点消极怠工不怎么说话，我只能说恭喜你进入我的圈子了。没有，然后我刚、
哎、你是怎么可以就是把这样的一件、嗯、就是我们觉得你做的不好的事情然后可以优化成这个样子，你很适合在大公司干，你知道吗？
因为他天天就是接受都是这样的信息，他如果不自我 PUA 的话，他可能就是不行了。
我没有，这叫自我 PUA 吗？
对啊，
这叫
因为你自己就把这些负面的攻击、嗯、啊，不是攻击，就是客观的评价，嗯，你把他自我就是洗脑成一个非常鸡血的事情，说哦都在夸我，哇，全世界都在夸我，
啊、不是姐，你理解反了，就是这些攻击对我来说
是、嗯、不是攻击哦，是客观评价
哦，这些客观评价对我来说是客观评价，嗯。嗯嗯，我只是在告诉你我的主观意识是、嗯、我你们这些客观评价的原因是我把你们当自己人了。
对啊，我就是
太恶心了、
就是、
真的
是，对，
谁要这样你自己人。
那你要不要就是你们的事情了。我给我的反正。
你的自己人。
好了，然后等一下、
啊、好，
你看他要接我话、哎、观众他真的很想插我话。
现在变成两个男主播互相插话。
因为我刚刚你知道我刚刚就想说行，那咱们今天就多说点话吧。然后就 Joker 刚那姐不是说我有没有听节目，我本来就想了一个之前的一个小趣事。
啊，你说。
就我半夜想听节目那个事情，然后就想说但 Joker 现在在讲话等他讲完吧。没想到他三段话中间无缝，你知道吗？我根本不知道他已经开始下一个话题了，然后想着这个话结束吧，他又开始下一个话题。我到底从哪里进去？我如果不说，哎，后段后段，
所以我们两个需要就是重新磨合，就回到我们之前那种
不是
相对比较默契的状况。
就是 Joker 他现在，我告诉你为什么不插话，因为你会大段大段的把每一个章节都开始连起来了，他没有自然段了。他以前三个自然段，每个自然段中间会隔两秒，对不对？
怎样还要停顿一下，让你来插话？插话是这意思吗？
当然，就所以要礼尚往来啊！
你自己找机会插话呀！
我刚机会根本就找不到，我跟你说，你看我们现在讲了这么多，我现在再搬出我之前想讲的那个梗，咱们是不是就是有点凉了，冷了？
哇，李阳，哎，你真的，你就很厉害，你这个切换自由切换，就是你马上可以从我的某一个漏洞里面找到一个，就是你可以往里面去让这个漏洞无限扩大化，然后给自己找到一个非常正规合适的理由。
并不是，我只是在客观评价。怎么只能你们客观评价了？我也有我的客观评价。好了，就是我就还是说回到我刚想说 V 姐说我是不是不听节目。嗯，是。
你这个梗说了半个小时还没说出来。
各位听众。是，就是甚至我录的节目我之前以前会听一下，就是我想听一下我的声音到底是在第三人称视角听起来怎么样，就很长一段时间我确实不听了，包括老杨之前在外地录的一些节目我其实不太听。然后我最近不是因为开始要做一些作息正常的工作，所以
前摇很长哎、欸，
所以嗯，对，我讲故事就是这样子的、嗯、我喜欢讲前世今生。
OK，
好了，就是一个小小的故事铺垫，就是我想说要早睡，然后我就那天真睡不着，就想听个东西，结果喜马拉雅好家伙，这个平台上所有东西都要收钱，就是但凡有点真的，这个时候我又不得不 cue 下来，我们这么有内容我们不收钱。就你知道吗，我那天想找一个冥想视频，我想说听一点什么，或者听一本书，咱们就是真增长点学识吧。
你还得让他插话了吧，要不然这一期都是来讲这个故事。
你要说就是我们要鼓励他。不要打击他，对对对对 对, 对、
没事，会有听众骂我的，然后就攻击我就好了。然后全部都是试听五分钟要收钱，我就说行，咱不是自己有个节目《隐秘酒馆》吗？我听《隐秘酒馆》吧，我就打开了老杨那期，号称就是请了，
哇，好难为你哦，
请了女明星多多的那一期。
Okay.
我说我听一下吧，因为我也很好奇，嗯，然后我就想听那个入睡，哇操，听了三分钟。我关掉了，我说我当时脑子就有一个疑问，有很多就是听友就是在群里说他们都是听隐秘酒馆入睡的，我说各位就老杨这声音你们怎么睡得着？
你就是嫌他吵是吧？
根本睡不着，你知道吗？就是他根本就
怎么可能，我这样的声音哄睡是最好的。
因为真的，我就是不止一次看到有好多人说这个就是睡眠听物。我想说，你们这个睡眠状态真的很好。
关键是很多人，你要这么想，关键是很多人没有见过我的真容。对不对？你把我的声音再和我的脸，你再想象我的表情，你怎么可能睡得着？哎，但如果说它是一个想象中，其实很多人有可能把我想象成金城武啊，对不对？哎，金城武在你耳旁说：“哎，大家好，欢迎收听你秘酒馆，我是 Joker。”
你也不是这么说的呀，重点就是
今天夜已深，就让我们来聊一些白天不让聊的话题吧。
怎么杀你？是吗？白天就聊会被警察抓起来，今天晚上偷偷策划啊。
我们刚才是说到什么点岔出去的？忘了吧？
什么？我记得。
好，来说，
就是你讲到那个有台有一个节目，就是说这个形式很好，所以你今天就准备以这个形式正式展开一下，是不是？
是的，但是呢，我当时还要插一个小小的点，好，现在我要加快我的语速，
要不然浪费，已经浪费这么多这么长时间
了。好，各位听众，我说完了，我今天的说话量到此结束，OK 了吗？我们字数够了吗，老杨？
我操，你这个消极怠工，就是还你现在就换一种方式来消极怠工。好了，就是说好了，那我那个梗也不说了，因为已经被我咽下去了，我们就直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节目讲什么？哎，各位观众啊，各位听众啊，这期节目我们可能还要再闲聊一会儿，没有那么快进主题，因为我之前还想好了说，我们之前其实李阳，我留了闲聊的话题今天给你，真的，因为今天我们要讲什么？今天我们讲的东西跟我之前那期《横沟正史》很像。今天是我们把一部电视连续剧改编成剧本杀。这部电视连续剧我不知道是否出名啊，它的名字叫《非杀人小说》。如果说《非杀人小说》这部电视连续剧是一部剧本杀的话，它会是什么样子的？今天的主题是这个，但是各位听众啊，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没有那么快进主题。由这个主题呢，我们先扩散出去那么一点点，因为我们现在先要聊一聊台湾电影和台湾电视连续剧。最近很火，是个热点，蹭一下，对不对？来，我们一二三一起说出那个名字，一二三，周处
微笑 pasta， 没有了，随便说的。
OK，
周处除三害，
周处除三害。
亚人今天
对周处除三害，火到不行。然后我看了，
哎，
值得，值得。之前卓林和大卫强力推荐《哭悲》，说因为《哭悲》，然后台湾电影站起来了，《哭悲》呢？Vivi， 你知道哭悲？
我知道那个
哭悲就纯视觉享、视觉享受。
哭悲有点享受，
我是说纯
只给了享受，
没有纯视觉，什么词比较合适？
哎，你还是
冲击
视觉冲击，对对
对
对, 对，
视觉冲击。哭悲，我个人感觉，我只能说他敢拍，就是很敢拍。但是周处除三害是敢拍加敢想，
主要是周处除三害他有表达，他的或者他的表达更明确吧。
对的，而且他的
故事性更强。
对，他的镜头语言和电影的想表达的那些语言的话其实是有一定的深度的。我觉得就是，但他又没有那种深到让你感觉你不知道你在看什么。
对，他没有晦涩，就是大家都能接受能get到的那些东西。
对的对的对的。而且可能啊，我之前我对于台湾电视连续剧的那个所谓的这种印象和回忆，还来自于就像刚才李阳
微笑 pasta，
微笑 pasta， 就是包括就是那些很古早的台湾偶像剧，然后就说话是属于那种什么，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听的那种话，因为就很糯、很嗲，然后又很矫情，
没有血性是吧？感觉就是那种，
它跟血性没有关系，它是一种，
哎，哦。我突然想到我近期看了一个台湾电视剧还蛮有意思的，俗女养成记。
俗女养成记，
俗女有两部，
对，一二，
那个还蛮好看的。
对啊，那个也是很就是很区别于之前的台湾电视剧的东西。
因为我把台湾现在的就是包括我之前看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执念消除师，
哦，执念消除师，我看了一集还是两集，那个男主长得跟杨洋好像。
跟你吗？
跟杨洋，明星杨洋，
明星杨洋，
没不像。
我感觉有，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是我，
但是他比杨洋更帅，倒是真的。
哎，我不知道我是有偏见还是什么，因为我之前我在家里面，我也会就是 会瞄到几眼，我们家在看那种
看到自己看到镜子里的自己，
不
古偶剧是吗？
对，古偶啊，包括现在就是以古偶为主，就是那些小鲜肉的重灾区在古偶。
嗯，
古偶里面总有那么几个仙气飘飘的男性角色是这个小鲜肉演的。
嗯，
他们可能这些角色是特地为他们写的，所以他们这些人是不懂得也不会也是不能够表达感情的，这是人物设定。但是他们那张死鱼脸就永远都是死鱼脸，你看不到有波动，你看不到有表情，而且他们会有表情，他们的表情就是喜哇科班的喜怒哀乐，就是是个人都能看出喜怒哀乐来的那种喜怒哀乐。好 ，OK， 但是在这个什么执念消除师里面，男主角其实也是一张死鱼脸，就是他要表达的也是这个人就永远是一张臭脸，但是我会明显感觉那个小鲜肉是有演技的。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这种先入为主，因为我看的很少，我不敢讲，我也怕被别人喷。Vivi 你应该看过一点点，你是觉得就是台湾现在那些小鲜肉
，V 姐何时看过 ？V 姐自己就是花钱，
我花钱看什么？
玩游戏，
玩游戏是另外一回事了，
关你什么事啊？关你什么事啊？你还要玩？
对，因为我
关系，
因为我觉得是不是就是在对于表演这件事情上面，现在台湾省拍的那些片子里面的那些主角，是不是好像就？似乎是更认真，或者更或者说更科班，或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这种感觉。
嗯，台湾的这几年的剧，它是明显质量是有很大的一个上升，就是它拍的包，不管是它的深度啊，不管是我们刚刚说的俗女，还有那个恶人，就是那个贾静雯演的那个，那个
贾静雯是台湾人吗？
什么我与恶的距离，
我与恶的距离，我们与恶的距离
之类的。
贾静雯好熟的，
是
贾静雯呀，
是台湾人。
哎，名字有点熟，
对，
应该年纪不小了，就是我听说过名字应该，
对，然后你像这种质量的，就是这几年的台湾剧的质量明显好非常多，然后包含一些年轻的演员，就是我们好像和现在的国偶剧就是差不多的演员，不能说所有啊，但是我们能看见的会比很多国偶剧的要好太多了，这个是一个事实。
OK，
因为现在国偶剧就是批量流水线生产，
你
就这样，我也不用
人和背景我感觉都是分开的，
对，甚至还能绿幕抠图是不是？
对，
就是那种你衣服一穿你站那儿就是死脸，你就是神仙什么东西呀、啊？哇，真的是鬼才会去看了，我就现在花钱那种短视频都比你好看，
短剧
对，就那种土到掉渣了那个也很好看，
真的很好看，
是吗？
很上头。
我没看过，
我被骗钱，
是吧？
花钱看。
嗯，
你被骗了。
嗯，
你被骗完之后那个可以反复看吗？
哦，好，他可以，你可以，
就我们也想看
了、
啊、
你可以买终身、
就是、
但是我好像就包了半年，
那半年之内我们可以看吗？
我们可以用你的手机看。
对、啊、
嗯，
因为他一分钟一集，是不是就这种？
对，就很
快，三分钟一集很快、
然后我自己不用手机。
不用了，你不用你拿店里的手机就可以了。
反正我现在就是在想办法去看一些不正规的通道看，途径看。
所以说现在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一部，其实是我个人非常非常推荐的一部台湾的电视连续剧，悬疑电视连续剧，叫《非杀人小说》，里面有几个大家很熟悉的人物。第一个是里面的女主角是、那个谁，那个就是《周树除三害》里面那个女的小美。
哦，哎，他资源蛮不错的，那个台湾很多平台，
而且你知道吗？在这个，因为我是先看了，
他叫什么？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他妈妈，
我是先看了《非杀人小说》，然后我再看了《朱树除三害》。在《非杀人小说》当中，他一直穿得很运动，所以我一直觉得他可能就是一个身材瘦瘦小小、很弱小的一个姑娘。
但是，
大家看过周处的、哎，大家都知道，很大胆。
嗯、差点就想亲自上了是吗？就
很大胆，
体验一下，
很大胆啊！就是他的那个，就是那个广东仔，我很想当广东仔，我很想当广东仔啊！我在这里不装啊、我就是很想当广东仔。我觉得
你不是金城武吗？你怎么突然想当广东仔？
金城武也可以当广东仔啊！
就是
金城武就是广东仔啊！
对，那样就是。
但我先说我没有看，我都是看。
你不知道他在说哪个？
对，我都是看的一些支离破碎的东西，然后就是
这么精彩都没有看
片段，我没有完整的去看过，因为都给他，你们就老是讲的稀巴巴，我就感觉
就是某种游戏，
阿姨不用看，
某种游戏，他们在玩某种游戏，
对，广东仔和那个女生喜欢玩
某种游戏，
某种游戏，
对， 某种字母游戏，
哦，猫捉老鼠，
对啊，哦，非常好，
对，
好了，然后里面就是说《非杀人小说》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女主角，是《执念消除师》里面的妈妈，这个演员我记住名字了，叫隋唐，因为这个女演员跟，哦，跟林志玲真的是复刻版的林志玲，
隋唐都演妈了。因为隋唐我是感觉他像女神的那级别的，
对对，他就是走女神路线，因为你知道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女人她只能走一条路线，就是她走不了另外的其他的所有的路线，
隋唐的
加油路线，
只能走女神。
隋唐的那个生活新闻也非常的精彩，
是吗？我不知道这个人，但是我只知道这个女生脸很长，这是我有史以来见过脸最长的美女，
嗯，
马脸美女，嗯
那蛮高的，
嗯，对，哇，身材啊，腿比命长，
对，腿比命长，
腿比命长，李阳，控制住你的哈气，
你不要发出声音来啊。
隋唐，我知道，早期我在康熙经常看到他，
是吗
？OK，
哦，他其实出道，因为他年纪可能有一点，嗯，好了，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非杀人小说 ，OK， 那么在讲今天正式剧透部分之前呢，我是强烈推荐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电视连续剧。
那我要去看吗？
你要去看，
那我先走了，
好，拜拜，
拜拜。没有，因为他是剧透，我就强烈推荐我去看。我
然后呢，接下去呢，我要跟大家去讲。接下去我要跟大家去讲的是，我还是会跟这个电视连续剧的剧情有一点点出入，因为为了让它更好的或者更像一本剧本杀，我是删改了一些部分啊。DM 杨真啊 ，DM Joker，
嗯
啊，这个
监制 Joker，DM 杨真，
对的，删除了一些部分。也增加了一些部分。好，那我们今天就现在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剧本杀非杀人小说。好的，嗯，然后呢，这是一个七人本，角色比较多，嗯，七人本。那我来介绍一下角色啊，嗯，第一个角色，李阳，你边听你边想，你边代入一下，包括当中有一些谜题啊，嗯，等等的，你都可以去想。你跟着我的思路一起去走，嗯，我们现在就用语言和播客的方式来带领大家去打一场，如果说你没有看过这个电视剧的话，而且你可能没有一些资源，因为他还需要去网上找资源嘛，没有资源去玩到他的话，
影迷地有这个资源吗？
影迷地有
啊，
对，影迷地有，
懂了，
啊，好，okay，嗯，你可以到影迷地来看，对的，啊，嗯，让我先清一下嗓子。好的，那么第一个角色他叫里面人的名字我也略有修改，为了让我们更好记，里面人的名字我们略有修改啊。嗯，然后第一个呢是李主任，
嗯，
他是业委会主任，
男女
啊。这个故事的哦，我们先要说一个故事梗概，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一栋居民楼里，这栋居民楼里面只住了以下的这几户人家，
嗯，
是一个封闭的居民楼，然后你拿到的角色就是这居民楼当中的某一户住户。
嗯，
好的，第一个呢是业委会的主任，他就住在这个居民楼里。然后
业委会
就是居民有业委会，你知道这个事儿吗？
居委会就是业主委员会，
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
、
哦，
他叫李主任。
OK，
叫李主任。然后呢他的家庭情况是这样的，他呢有一个老婆还有一个孩子，
嗯，
然后呢看上去反正就是父慈子孝，家庭美满。而且呢你也知道，就是在台湾省他们这种什么业主委员会啊或者是什么委员会，他们有很多很多委员会，他们很喜欢建这种委员会，
嗯，
而且这种委员会的头头呢通常还会有那种半官腔不半官腔的这种感觉，就是人看上去还挺一本正经的，然后经常就在外面就好像是我要为人民服务的那种感觉。嗯，你就想想他是这样的人，人很和善，对谁都一张笑脸啊，父慈子孝，他有一个漂亮的妻子，然后呢还有一个大胖儿子，他儿子是个小胖子，长得非常的胖啊。好，这是第一个角色。第二个角色呢是一个宅男，
嗯，
万年不出门，
嗯，
宅就是宅男什么形象，就是什么形象，标准宅男。但是呢他比宅男更有一点点小瑕疵的是什么呢？他有一块胎记，他在脸上有一块胎记。所以说呢你也知道嘛，又是宅男啊，又脸上有块胎记， 就经常被别人欺负啊等等的、嗯、啊，是这样的一个人设。那、嗯啊、他是一个大学生，是一个大学生。哦、然后呢，第三个角色呢，哦，这个宅男叫小强，宅男叫小强、嗯、啊，或者说我们叫他宅男也可以。嗯，第三个角色呢，黄老师，黄老师，大学老师，温文尔雅，中年帅哥，长得非常的帅，身材管
三个 男人。
嗯，然后身材管理非常好，温文尔雅，很斯文，戴副眼镜啊，也是父慈子孝啊，就是整个的一个楼里面所有的人，你看上去都父慈子孝啊，都是在外人面前都就挺好的啊、嗯。然后呢，他老婆我们就称他叫黄夫人吧，也是大学老师啊，两个人全部是大学老师，女儿很乖，学习成绩很好。而且这一户人家呢还信基督耶稣，你知道吗？家里面走进家门，你会发现他们有一堵墙啊，做成了那个像教堂的那种玻璃一样，就是一个十字架，
哦、
一个彩色玻璃。
哦、有忏悔室都有。
对对对对对对，也没有忏悔室了，就是进去以后很基督，很耶稣，嗯啊，基督家庭啊。然后呢，看上去也是属于那种家教比较严。然后女儿学习成绩非常好，弹的一手好钢琴。女儿长得也很漂亮。女儿差不多高中吧，就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家庭。嗯，然后第三个角色，是一个女性角色，她是我们这个小区的保安的妻子。嗯，这个小区呢有一个保安，然后呢，他和他老婆呢也住在这栋楼里面，是这个楼的保安的妻子，最近怀孕了，挺着一个大肚子，你见到她的时候，她就永远在吃东西。因为在吃东西，就是那种憨憨的孕妇，憨憨的孕妇。但是她老公呢，有一个就是那个保安，她老公呢，你就想象出那种非常热心的保安，但是有的时候呢，有点热心的过头，就什么事情都很主动。比如说你家要搬东西啊，他就主动帮你搬；你家要扔垃圾，他就主动帮你扔垃圾。然后他会把每一家的快递都每天都给你送到你家，非常热心。但是有的时候你总感觉他好像有点热心过头，
偷窥狂。
而我们的角色呢，是哎，我们的角色不是他，我们的角色是他的妻子，嗯，是他的妻子。
OK，
好的。然后接下去一个角色呢是老周。老周是谁呢？老周是一个中老年男人，就是他的岁数呢、嗯、要比之前的业委会的李主任和我们大学教师黄老师还要更老一点。如果那几个人是四十多小五十的话，那我们的老周呢可能就五十多了，是一个长得非常憨厚的一个，同样看上去有点斯文的一个男人。
退休了吗？
嗯，没有退休。
OK，
他是一家出版社的老板
啊。
嗯，但是很奇怪的是什么呢？他是已经结了婚了的，嗯，但是他却一个人住在这栋楼里，
老婆小孩不见了。
嗯，他结了婚了，好、啊，他也从来没有跟别人谈起过他为什么就是一个人住在这里，但会有人都知道，因为楼也不大嘛，就是说人家会传一些闲话。就是他是结了婚了的，他不是单身，他正是结婚的，但是他现在一个人住在这个里面。好，那接下去呢还有一个呢是小鹿。是小鹿。小鹿是谁呢？小鹿就是小鹿和东东两个人，他们是一对情侣。一对情侣，然后呢住在这个房子里，没有结婚，是一对情侣，但是他们谈了十年的恋爱了。
这七个人都是业主吗？还是都有租客？
不重要，我们可以把它都想成租客。
OK，
都想成租客。嗯，好的。东东和小鹿是一对恋人，都住在里面。然后东东也是一名角色，小鹿也是一名角色。啊，小鹿是女的，东东是男的。然后呢，东东呢是一个。嗯，爱好表演的，他东东和小鹿是大学同学，他们都是表演系的。然后呢，两个人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租住在这个地方，然后两个人在一起已经十年了，感情非常的要好。而且小鹿属于那种 他们两个虽然说大学毕业之后他们全部是学表演的，但是小鹿为了支持东东的表演事业就一直在后面做后勤。
那他们两个应该将近30岁了吧？
对，将近30岁、嗯、然后呢这个东东就一直在外面做一些临时演员啊等等各种各样的活，而小鹿就在家里面靠去打一些零工，去送一些外卖啊，或者有的时候在楼下的餐厅打打工啊，来其实相当于是小鹿养着东东
啊，补贴家用的，
在支持东东的梦想。
嗯
嗯，是这样的一些人家。好的，这就是以上所有的人物的介绍。李阳，你会想拿谁？
我会想拿谁？
李阳已经打了4个哈欠。
我选本，嗯，因为真的困了。
OK OK，
不是，我大脑缺氧。
嗯
嗯，但是我为了跟上我们老杨节奏，我只能通过哈欠快速吸取空气。
你少抽点烟，可能就不缺氧了。
啊，真的假的？
真的。
嗯
嗯，
我会想拿谁？我选本一向都是一个标准。
嗯，
剩下的给我，
剩下给你。OK。
嗯，
那么 Vivi，
我没有很明确。我发现就是，我不会有很明确的，就是我一定要拿谁。
嗯，所以以上角色没有那种你一听就说哇，这个角色可能有点东西，我想拿一下看一下。
因为我觉得每个角色一定都有东西，
嗯、
不然他不会成为一个角色，所以我就是挺随缘的。
对，那你没有想过这个本的改编者是我？
嗯。会有6个角色没东西
也不
是吗？
也不是。嗯
嗯，
因为你觉得你会
可以反串吗？
可以啊。
我想当那个就是结了婚老婆小孩没了的那个人
啊、老周是吧？
对。
嗯，好。然后呢这个本呢，你们拿到本之后你们会看，就看就是之前发生的所有的故事。它是一个明凶本，它是一个明凶本。
好，
明凶本的好处在于你们每个人可能都做过一些事情，都想瞒一瞒。
好的，
都想瞒一瞒。
嗯，
好的，好。那么在你们看完了第一个，就是你们看完了第一个本之后呢，你们会发现，当然我可以说第一个本不是事实的全部，但是从第一个本所有的东西你们看完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说我们公共事件是什么。在我们这栋楼里面，在前一段时间发生了几件非常可怕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情是几周以前，我们的空姐林梦，好，我忘记说了，在这栋楼里面还住着一个焦点人物，这个人物就是空姐林梦。有一叫林梦的姑娘，我说隋唐可能大家因为这个角色，这个女明星可能并不一定大家能够想到，我就这么讲，林志玲住在你们楼里，而且林志玲，
我天天蹲她门口。
林志玲
干嘛？你要扇他巴掌？
okay，
你怎么天天就想着就扇他巴掌？
okay， 林志玲是一个空姐，哇，职业也很诱人吧？嗯、对不对？就是 有的时候我不太知道了，因为我不太吃这个东西，但很多人的X2P会很吃空姐。嗯，
我很吃空姐，
你很吃空姐，
对。
OK， 林志玲作为一个空姐，也住在我们这栋楼里，好吧？有一天林志玲死了，空姐死了，第二天早上大家知道在这栋楼里面发生了命案，就聚集在了这栋楼的楼下，看到警察把林志玲抬了出来，林志玲脸色发白，嘴唇发青，翻着白眼，脖子上有明显的掐痕，
窒息性死亡，
然后被抬了出来。然后呢过了几天之后，哦，当天在案发的当天，在这一栋楼里面还住着另外一户 NPC。 这户 NPC 是谁呢？有一个老头，他中风了，有一个中风老头住在家，独居的中风老头住在家。那个中风老头他有一个住家保姆，我们叫他妮妮，妮妮，妮妮。对的，妮妮作为住家保姆，一直陪着那个老头。那天，那个妮妮也失踪了。
嗯，
妮妮也失踪了，就是在案发的当天，就再也没有人见过妮妮。然后，过了几天，我们会发现保安死在了码头。
嗯，
保安死在了码头，就是死在了离这栋房子不远的一个码头。
是那个非常热情的保安吗？
那个非常热情的保安死在了码头。死因是被人割喉。死因是被人割喉。然后呢，空姐死在他的家里。报案的人是谁？报案的人是业委会主任李主任和那个我们的保安。当天据他们所说，是保安和李主任两个人敲门，要去填一个什么表格，去敲他的门，去填一个什么表格。但是他没有开门，一直没有开门。然后呢，去了几次都没有开门，而且他们确定当天空姐一定在家。为什么一定在家？是因为在这栋楼的唯一出入口是有一个监控的。当天没有任何人进出，就是有人进去但没有任何人出来。当天没有任何人从这栋楼里面出来过住户，所以空姐一定在家。所以他们敲门发现空姐一直不开，所以业委会主任是有所有人的钥匙的。业委会主任有所有的这个住户的钥匙，打开了门，发现空姐死在了里面。这是空姐发现她死亡的状况。而我们的保安死于码头是谁发现的呢？是我们的小陆发现的。小陆为什么会发现保安呢？是因为小陆在一家餐厅，在楼下的那个餐厅打工，他要从餐厅回到那栋楼需要经过码头，需要经过码头，他发现了保安被割喉死在了那个地方。然后呢，其他几个人住在几楼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中风老人和他的保姆妮妮，这两个人，这个房子是一梯两户。这两个人住在这一层的门对门，住在这一层的门
楼梯房，对吧？
对的，一梯两户。
那公摊面积还蛮小的。对呀、啊，这得房率还蛮高的。
对对对对对对，他们住在门对门，就是失踪的妮妮就住在死者空姐林梦家的正对面。是门对门的。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警察就开始调查了。警察呢，调查到了最近发生的一些令人值得注意的事情，就相当于发线索了，就开始发线索了。线索里面提到什么？提到了第一啊，他们去妮妮家调查，因为妮妮不是失踪了吗？去妮妮家调查，发现这个中风老人因为已经中风了，他说不出来任何东西，没有办法从中风老人那边得到任何的线索。而我们的妮妮确实失踪了，他们去调查了一下他们家，发现妮妮就是没有找到妮妮，没有找到妮妮。然后呢，但是有一个奇怪的事情，他们发现在妮妮，就是他持一个两室一厅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在老人一个房间，妮妮一个房间，在妮妮的房间里面发现妮妮的衣橱不仅塞满了衣服，里面还放着备用的被子啊、被褥啊，有一大堆，包括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杂物，把整个衣橱塞得满满的，非常的奇怪，塞得满满的。好，第二呢，我们会发现啊，李主任虽然说看上去很正常，就是业委会主任啊，李主任虽然看上去很正常，但是李主任的疑点呢，在于他有所有人的钥匙，他有所有人的钥匙，而且李主任的老婆看上去总是很紧张。而且他老婆的手，你去看他的手，发现他的手血肉模糊，他的手指啊血肉模糊、
啊、当下是血肉模糊，
血肉模糊
是愈合状态。
对的
啊。那是今天搞的，
好像对，他好像是被什么东西，他好像是就像你说的，他有可能是好像扒什么那东西把自己手给扒破的，也有可能是自己抠，也有可能是什么不知道，也有可能是自己咬。反正他的手指头就是指甲的那个位置，
特效化妆
指甲的那个位置血肉模糊。
OK、
好的。然后第三个呢，是他们的儿子小胖。小胖呢，在一年以前他 他在整个的这个楼里面还蛮出名的，因为小胖很开朗很好玩。而且在一年前，小胖不是小胖，小胖是个长得体重体型正常的孩子，但近一年小胖飞速发胖，而且明显的邻居们觉得小胖现在越来越内向了，
性格变了，体型也变了。
对，性格变了，体型也
变了。脸
变
了吗？
对的，
脸也变了。
啊、脸没有变
啊、okay ，
脸没有变，肯定没有换人，肯定没有换人、
okay、
啊。小胖还是那个小胖。
嗯，
好的。然后呢，我们的那个宅男小强，你也知道他那个样子，基本上就不太受女孩子欢迎了，对不对？就很奇怪。但是呢，前段时间小强一直跟别人去提及。自己最近其实是交了个女朋友，
嗯，
说那女朋友长得特别好看，
嗯，
但从来没有人见过，从来没有人见过他女朋友，所有人都笑话他，说哎扯嘞，
嗯，
我就用那个台湾腔说，哎屁嘞，
嗯，
你一定是吹牛嘞，
嗯，
这是台湾腔吗？
素
素吗？素、
嗯，但我这个不是，嗯，
好的，所以没有女人缘的小强，哎，最近交了个女朋友，但从来没有人知道那个女朋友是谁。好的，然后呢还有一点是保安的妻子说啊，这个包括周围的这些人都说，哎，最近这个保安啊出手很阔绰，保安出手很阔绰，说这个保安呢，那么保安妻子就说，我问他为什么很阔绰，那保安就说这个我最近就是在打麻将打牌，我最近赢挺多啊，最近手气非常的好啊，但就是把把挺火。就像李阳一样，最近就手气很好，赢了一辆电动车回来、
嗯、对，赚了好几次，哇，天天跟人炫耀、嗯、
小半辆
赢了小半辆电动车回来、嗯、哦，是电动自行车、嗯、啊，不是
小米、
不是苏七
那样的话我可能就是
要被抓起来、对，身份证号码是吧、嗯、好的啊，然后呢，而且呢，保安最近呢就是说因为出手阔绰嘛，就家里面就换了很多家用电器、嗯，还给家里面换了一个旧冰箱，
嗯，
换了一个旧冰箱，就是把就是换了一个新冰箱、
嗯、
把旧冰箱换了一个特别豪华的一个新的一个冰箱，
嗯，
然后
换了冰箱和什么，
就是换了冰箱，换了很多家用电器啊、
哦、
最大件的是那个冰箱
OK、哦、
嗯，然后呢，但是在这个台湾省它是这样的，就是你扔东西不能乱扔，你得把冰箱扔到固定的扔这个旧家电的那个地方、
嗯、
然后整栋楼里面只有东东他有一辆小货车，就是那个演员梦的那个男的，
嗯，
他有一辆小货车、
嗯、
当时呢是东东帮助这个保安和他的妻子把那个旧冰箱给运走的，
嗯
嗯，好的，然后呢小鹿啊，小鹿最近也很奇怪，
嗯，
就是小鹿和他的男朋友其实这十年以来默默付出含辛茹苦的一个女人啊，就真的是、
嗯、
然后他小鹿就是那个周处除三害里面那个姑娘，
嗯
啊，这个姑娘其实跟男朋友关系一直很好，而且属于那种温柔贤良，就是说什么话都听男朋友的，而且一直跟男朋友鼓劲，没关系，你演得很好，你就是我心中的大明星，
完美女友，
对，完美女友。但是最近很奇怪啊，
嗯、
很多人都听到他们两个吵架、
嗯、吵架，
他们俩吵架，对的，
装累了呗，
嗯，装累了，
嗯
，OK， 嗯，
老娘不想演了，
对。而且你会发现很奇怪哦，小鹿最近的打扮也很奇怪。小鹿之前我刚才说了嘛，就这个姑娘走的是那种运动风，大牛仔裤加白 T，
嗯，
这个叫运动风吗？
就休闲风嘛。
对，她一直是大牛仔裤加白 T，
嗯。
但是哦，这个楼里面我刚才说死的那个女人，
嗯，
林梦，
嗯，
你知道林志玲这种人，她是不穿运动裤和白 T 的，
嗯，
她永远是裙子，
嗯。
对吧，花裙子，红裙子，绿裙子，永远是裙子。
嗯，
诶，很奇怪哦，小鹿最近的打扮人们觉得越来越像林梦了。
哦，
诶，小鹿的打扮越来越像林梦了。
嗯，
为什么不知道。好的。然后呢，这个我们再说到这个老师那一家啊，老师那一家黄老师，对吧，
嗯。
黄老师呢最近他们家有一个烦心事儿。我们楼里面也知道了啊，这反正谁家有什么事儿，楼里面都藏不住。黄老师的女儿啊，最近这个成绩啊就一落千丈。 就是他女儿也成绩非常好，就优秀学生，但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就成绩一落千丈。好，然后呢这个哎，我们还知道一个线索，会发现林梦就死掉的那个空姐和黄太太，就是黄老师的太太，也是一个大学教师，他们是大学同学，他们是大学同学，原先就认识。而且呢自从林梦搬进这栋楼以来，我们就会发现林梦最要好的朋友就是黄，就是他沟通最多的人就是黄老师的太太黄太太，他们两个还经常在一起喝酒啊，这个是他们之间的关系。诶，然后有一个非常劲爆的线索，我们会发现啊，老周电脑里，哎，就是我们某人啊去给老周修电脑，哎，所以不要去，就是经常给别人修电脑啊，你电脑坏了也不要给别人修电脑、去修电脑了，
很有意思，
就是某人给老周去修电脑了，修完电脑之后就发现了一些不得了的东西，就在邻居群里面就传了，老周的电脑里面有一个隐藏的文件夹，
里面是老小周，
文件夹里面小老周，文件夹里面存了很多空姐睡觉的照片。
哪种角度拍的？
是那位空姐
林梦睡觉的照片，穿着睡衣睡觉的照片。
什么样角度
拍的？感觉是在屋子里面，就站在她面前偷拍的。
哦，我以为她躺在她旁边拍的。
不是，
那个就太具体了。
是这样，就是你可以理解，因为你不知道拍给她拍的那个人是谁。因为他是属于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对，没有拍摄者没露面，也不一定就是老周拍摄的，
对的。
但他有这个照片，
他有很多，
也有可能是林梦自己摆拍的，啊、老周
比较难
买来了，
比较难，哦、因为他是因为他在睡觉，
他是熟睡状态，他是
熟睡状态，他在睡觉。
OK，
你会看到有很多这样的照片，然后当中还有一张照片。还有一张照片被做了记号，这张照片是他不只有他睡觉的照片，还有林梦很多林梦在家的背影，林梦在家的背影，有一张背影是林梦站在他自己的书柜前面，他有一个书橱去取书，还有一些这一张照片被做了记号，这张照片被做了记号，还有一些照片也有很多背影，比如说他在那边刷牙，哎，你能拍到他的背影，洗脸刷牙睡觉等等的啊。当然睡觉是有正面的，因为你看不见他嘛，就好像在屋子里面有一个他看得见的人在偷拍他。你明白这意思吗？
明白，他在同一空间里，
对的，
有人在他家潜伏。
好的，然后呢，好，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盘第一个问题，谁杀了林梦，谁杀了林梦？第二，谁杀了东东？哦，不是东东，谁杀了保安？谁杀了保安？第三，谁
偷拍了林梦？
偷拍了林梦，它也是个问题啊。但是主要的就是刚才那三个问题嘛，谁杀了保安？谁杀了林梦？妮妮去哪里了？里面最奇怪的呢，它是一个巨型密室。我们把这栋楼看作一个密室的话，它是一个巨型密室。
什么意思？
妮妮是凭空消失的，
不能出去吗？这栋楼，
你出去就会被拍到，出去就会被拍到，
唯一出入口，
对的。而且警方去检查了户外的这个水管，那个水管是没办法排，就是攀爬的。
那妮妮就还在楼里呗？
妮妮还在楼里，
被藏起来了
，这也是一种说法，这也是一种说法。那么 OK， 警察对于啊，这个时候我们聊了一波之后啊，好，警察叔叔来了，说我们呢案件也在向前推进啊，我们的这些采样啊等等的呢，也开始就是有更多的关于死者和死亡现场的一些这个证据了，好的，
后续调查，
对，后续调查。那么我们会发现啊，妮妮，哦，不是妮妮，就是那个林梦啊，空姐林梦，她在死前。有性生活，
是正在进行时，
不，在死前进行过性生活，
当天，
对的，就是在死前，
那不就是正在进行时的时候，
也不一定，
不一定，人家不可以结束了以后，
也可以结束，也可以正在进行时，都没关系，就是在死前有性生活
，OK， 性行为，
但是是非暴力的，
非暴力的，
是非暴力的性行为。
嗯，迷晕算，
所以说
迷晕算暴力吗？
不算。哦，所以说我们叫性生活嘛，不叫、不叫性行为嘛，性行为可能有点那个啥嘛，对吧？
有什么区别？
也可以吧，也不重要，也不重要啊。
对于你来说，两个词是一个词是吧？嗯，
性生活是人家主动的，性行为有可能是被动的。
对的，嗯，
对。
然后呢，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我们也确认了，一定确认了监控前，就是整个监控。只有当天人陆陆续续下班回来，
嗯，
没有人出去，一直到空姐被抬出来，没有人出去。而且我们现在说了，这件事情是几周前发生的，
嗯，
在这几周内也没有拍到过，他们翻来了这几周的监控，没有发现妮妮出去过，
嗯，
没有发现妮妮出去过。
下水管道查了吗？
嗯。
你躲起来被藏起来了，你被砌在墙里了。
那要么砌在墙
里，这栋楼里面没有重新装修，没有任何一户人家被重新装修过。好的，然后呢，就是那个保姆中风，就是那个死者林梦家正对面的
那
家中风老人家的保姆，至今几周过去了没有被发现在哪里，而且这没有监控拍到他出去。好的，接下去，我们的死者空姐林梦，脖颈处有掐痕，
嗯，
而且他还中毒了，中毒时间超过八小时，
嗯，
中毒了，是哪一种毒，暂时还不知道，这种毒是否致死也不知道。
他死因确定了是
死因还没有确定，
法医换一批吧，咱们就是
警方效率有待提高，
暂时还没有确定。
台湾警察，我们
对的。然后这个屋子里面的室内被有明显清洁过的痕迹，所有的指纹全部被擦掉了，有明显清洁过的痕迹，所以没有指纹。
嗯，
但是因为地板。没拖，地板没有拖，所以，但是因为人经常也会有走动嘛，
所以但是因为、
所以但是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讲，就有点紧张，哈哈，好吧。然后呢，我们会发现啊，地上的脚印，我们经过辨认，除了，因为我们是可以判断死者林梦的脚印是什么脚印的，
嗯哼。
去除林梦的脚印之外，警方有证据怀疑这个屋子里面在案发当天进来过三名男性的脚印和一名女性的脚印。
是根据鞋子还是根据裸脚？
根据鞋子。
那可以穿别人的鞋子啊。
那么我再说的严谨一点，进来过三双男士的鞋和一双女士的鞋。
嗯。
这可以吗？
可以啊。
好的，好，这些信息你都记着。那么我们先要推，从这些证据来推导，到底是哦。当中再补充一个，说到了那个保安的死，保安的死，小鹿是这么说的，就是他回家的时候看到了保安站在那个码头，他叫保安。然后保安没有理他，他走过去的时候
推了一下，
不，他没有推，他没有碰保安。走过去的时候，保安慢慢的转过了身，手捂着自己的脖子，说不出话来，都是鲜血，倒在了地上，死掉。
那港口是个很空旷的港口吗？
没有人，很空旷的一个港口。
就港口就跟我们理解的港口一样，就是它没有高层建筑，旁边也没有房屋，就是
一个小码头，
栈道，
或者我说错了，是一个小码头。是一个小码，很小的码头，在一个小码头上死掉了，他过去正好看到他死亡前的最后一刹那，捂着脖子在飙血，
但是没看到凶手，
没有看到凶手，他立马报警了，
血滴子，用的是，
是的，然后这个，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到底是谁干的。我们从第一轮，我们先要推一个凶手出来，是谁干的？
这么快这样？
你想一想，有哪一个锁凶线索？
你干的？
嗯，
你给他们说死的？
嗯，是吧？
谁干的？有一个很明确的锁凶，我们先锁谁的凶呢？凶手是同凶手是同一人？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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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同一人，有可能不同人。
对的，对的，对的。
包括造成那个谁啊，那个小鹿、嗯、还是是谁失踪、
哦？我忘了，还有一些空姐的传言，我忘了啊，还有一些线索没有说，还有几条空姐的传言。
行，
对的，空姐的传言是这样啊，这个楼里面的人都听说啊，空姐最近啊想做试管婴儿，
嗯。
试管婴儿不是要把自己的卵子给拿出来吗？
嗯，
所以空姐最近呢一直在给自己打排卵针，
嗯，
打排卵针。但是啊，但是之前我们都，之前我们都这个知道啊，就是说我们楼里面的人都知道，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跟空姐聊聊天什么的。我们知道空姐是一个非常怕打针的人，空姐是一个非常怕打针的人，
嗯、
啊，但是她最近在给自己打排卵针，
嗯。
第二。我们会发现啊，最近空姐跟小鹿有几次单独的说话，啊，感觉他们的关系好像最近好起来了，感觉好像最近关系好起来，原先属于两个人不认识，但不知为什么最近好像感觉关系好起来，因为经常看到他们在单独说话。好，接下去，有人跟空姐聊起来说你长得那么好看你为什么老是单身呢
嗯，
然后空姐说我不是单身啊就空姐有意无意的会透露说我不是单身但是我的男朋友也不是单身
好了懂了
嗯，
怪不得他们 没有人见过他男朋友是吧、
嗯、
对没有人见过他男朋友
是黄老师
没有人见过他男朋友好的这是一些空姐的信息。好还是我们回到之前的话题第一轮投凶我们要投一个人要锁一个人。好现在我问你啊你觉得妮妮为什么会失踪
看到了什么不该看到的
对妮妮肯定是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因为从她住在她家对门我们就可以知道她为什么会失踪
嗯
就是因为她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
嗯哼
对不对那么她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呢
就是有人正在跟他发生性行为
他肯定是看到了凶手嘛
嗯，
对吧所以是凶手肯定把妮妮绑架了把妮妮藏起来了、
嗯、
或者怎么样但是几周过去了几周过去了、
嗯、
这么多双眼睛盯着、
啊、如果要有尸臭也应该出来了
有尸臭也应该出来了
那就没
而且正常人不可能被关在某个地方活那么久
嗯，
所以他在哪里
被养起来了
被养起来了谁有机会养他
在孕妇的肚子里我谁有机会养他没有其实你开始说如果真的要第一轮锁凶咱们就直接锁保安他有钥匙
锁保安那么保安把他藏哪里了如果是保安干的有可能
是
NPC 干的
业主啊有钥匙是那个黄主任
有钥匙是黄主任
哦不是哦对就是主任 业委会主任
嗯只有业委会主任有钥匙保安没有钥匙
嗯业委会主任、
嗯、对的
但保安死了
保安死
但
不、保安是后来死的保安是前段时间死的
前段时间
就是可能你就算他上礼拜死的
然后妮
但妮妮是三个礼拜前失踪的
然后那个梦
嗯
林梦是什么时候死的呢
三周前
哦林 OK 就是林梦和这个妮妮的失踪是连在一起的然后保安是又后面过了一两周才死
的对的
嗯行如果保安如果是黄主任把我们妮妮藏起来了他能藏在哪
所有的房间都有人住
不是只有七个住户吗
对我就是、现在就是这栋楼里面你就把它想象成所有的房间都有人住
所有房间都有人住
嗯，
没有也刚也没有介绍这个楼的布局好像
不重要
就一梯两户
不重要你只要因为其他人住哪里跟案情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只要记住妮妮和林梦住在对门就行了
在水箱里
在水箱里不在警察找过了
不在
嗯整栋楼
你在水箱里都泡发了也应该有臭味了、
嗯、
几一块一个月的时间
他是不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住户啊
你说整容是吗
不是就是变了一个身份
嗯
变成了另外一个住户
楼里面没有多人
没有多人啊
没有多人
就是原本可能有没有可能他原本就在一人失两绝
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合理怀疑让妮妮失踪的人肯定是凶手
嗯
我觉得他应该是绑他自己家里就是独居的那些人
所以独居的人才有可能
对有嫌疑
所以说现在有嫌疑的是 有嫌疑的
宅男和那个老周
和老周。
OK，
好，那么警察现在你们的怀疑提供给了警察。
嗯，
警察现在冲到宅男和老周家
啊
去找。
嗯，
没有，
没有，
哦、
没有，
没有，
挺烦。
嗯，
警察干嘛事儿啊？
哎，有给我们钱吧？大概因为让我们帮他破案，是吧？
警察，
你们很想破案的，因为在你们这儿死人了，
我
们而且还怀疑可能是这栋楼里面的人干的。
DM，OK，、
okay、
我们可不可以把所有人家里面都冲一遍？
嗯，可以，都冲一遍，
都冲一遍，
都正常，
都没人，
都没人，
确定都没人，
都没人，
什么暗格什么全部检查过没有、嗯？
什么叫暗格？什么叫暗格？
就是、
暗格你得
密室，
密室不知道。
等一下，有一个书架后面有一个拿书的那个柜子，
动作是不是、
嗯、
做标记？
好，
那后面有东西。
好，你们去检查了那个柜子，很棒。你们去检查了那个柜子，你发现一个问题。
嗯，
你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照片上的书架里面，很明显在书架的正当中有一本颜色非常鲜艳的很厚的书。
嗯，
打开。
但是你们再去他家去检查的时候，发现书架里面当中那个地方空出来了，没有这本书。
把那找，就是那本书
没有了，
那本书没有了。
嗯，
我们放一个别的东西进去，
没用，
没用，那本书没有了。
对的，
钥匙没了吗？就是
它变成了书中的颜如玉。
没有，但是他检查了那个书架，那个书架就是一个普通的书架，
没有任何的机关。
对，但只是当中有一本在照片里面出现过的一本颜色鲜艳的很厚的书，因为那本书很明显。
嗯。
你一对
是照片里他正在取的那一本吗？还是
不重要，
不重要，
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照片里面，他不是背对书架去取书吗？
嗯，
书架当中你会明显看到很扎眼的，在书架中有一本颜色很鲜艳的很厚的书，这本书没有了，
这本书没有了。
对的，
他拿去做了一些事情去了。
不，这本书没有了，
安静，他没给我回馈。
OK， 你要不要去找这本书在哪里？
你早说呀，原来可以直接找啊。
那 OK 吗？
找，
对，找是吧？
找。
我们在老周家发现了这本书。
哦
哦，
我们在老周家发现了这本书。
询问老周，
我们就开始询问老周
这本书。
好，
怎么说？
怎么说？好，老周就开始说了啊。之前啊，我是明凶本，所以我干的坏事儿，我说了。
嗯，
偷拍。
他说不是我偷拍的。
嗯，
不是我偷拍的。
嗯，
我是在色情网站上面找到了林梦的照片。
嗯，
我一个人独居在家，为什么会独居在家？我跟我媳妇儿吵架了。
嗯，
我跟我媳妇儿吵架了，然后呢，我的出版社快倒了，那么我媳妇儿嫌我穷，把我赶出来了，但是没离婚，所以我一个人独居在这个地方。
嗯，
那我也是一个有需求的人。
嗯，
所以我就经常上那些 P 打头的网站。
嗯，
在搜图片的时候呢，我突然
Pinterest，
对对对，
哦、没事。
我搜图片的时候呢，我突然发现，哎，这个人怎么我见过？我点进去一看，林梦
啊、哦，
对吧？都下载下来了，嗯、下载下来
他正好有一本我很想要的书，
嗯，下载下来之后，
那用 Pinterest 告诉你啊，
嗯，他发现，
这 P 台我怎么知道
？Pinterest 是什么东西？
就是一个分享网站，图片分享，
对，就是设计分享网站。
嗯
，OK， 他说，哎，我不但在里面看到了林梦，我是一个出版社的人，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书是绝版书，
嗯，
是绝版书，我就看到了那张照片书架上的那本显眼的书，那就是一本绝版的，价值几十万的一本书
啊。
林梦有一本价值这么高的书，
嗯，然后他说，我所以在案发当天。他去了林梦家，
嗯、
哦，撬开了锁，
嗯，
啊，进去，偷走了那本书，
嗯，
只此而已。
OK，
只此而已。
还有两个男人脚印和一个女人脚印，
我没有动过。好，那么从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引出另外一个问题？
嗯，
为什么林梦的照片会在色情网站上面？
有人拍了他，然后上传了呗？
对，是谁拍了他的？嗯，
宅男，
宅男，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警察又发线索了。
嗯，
警察又发线索了，在我们的现场，我们发现了很多东西，其中令人注意的呢是林梦家的一套酒杯，这套酒杯长得非常非常的特别，
嗯，
也很扎眼，
嗯，
也很扎眼。然后呢，这个酒杯呢还有被清洗过的痕迹， 就说明当天晚上好像林梦用这一对酒杯跟谁一起喝过酒，所以警察就去调查这一对酒杯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哼，
他们就找到了这个酒杯的出处，是台北市一家酒吧在某一次纪念活动里面发给会员的。
哦，
发给会员的
茶会员。
对的，茶会员。然后查到了一个人，小强，
宅男呀，
宅男。
所以他邀请宅男一起喝酒。
林梦不会是在做一些什么地下偶像吧？
好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去询问宅男了。宅文把本一摊，说这样，你们都查到这个份上了，我也不装了，
我交代了，
我也不装了。
好的，
我的故事是什么？我经常在学校里面被别人欺负。有一天，林梦下班回家，看到我在被一群恶霸这个霸凌，他就帮我把恶霸都赶走了。
一个女神，帮一个男的赶走了恶霸，
动作女神，
对，赶走了恶霸。然后呢，他就说林梦跟他就一起聊天了。就是两个人就坐在街边啊，像偶像剧一样啊，便利店里面一人买了瓶汽水，在晚上的街边啊，就聊起了人生。
所以小强认为的女朋友就是他。
哦不，你听我说下去。
哦，
你听我说下去。林梦是这样的，林梦说你要有自信，你不要再被这些人欺负了，怎么怎么样的。但是他说我长得又丑或者怎么样的，他不，然后林梦就跟他讲，不，你很可爱，你很可爱啊。那如果说你觉得你没人爱的话，那 OK， 我来做你的虚拟女友。
OK，
然后
很会玩。
两个人就像拍偶像剧一样。林梦其实想干的是什么？我帮你找回自信，邀请他了到自己家来玩等等的，就像男女朋友一样。但是发乎以情，止乎于礼，林梦只是在跟他演一场戏而已。但是宅男终究是宅男，
当真了，
他当真了。他忍不住去拍下了林梦睡觉的照片和偷拍的照片，但是在有一次他偷拍林梦照片的时候被林梦发现了。然后这个林梦就说，就是很生气，说你知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你也知道我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但是你这样辜负我，那对不起，我们两个的这段关系到此为止，希望你以后好自为之。
所以女神把她的梦想亲自又戳破了。
所以我们小强一不做二不休，行吧，那最后一次吧。
所以他就把他的照片全部发到了色情网站上。
还不是直接就是
小强把他的照片全部发在了色情网站上面，而那个酒吧就是他们两个去约会过的地方。
好的，
那小强有跟他发生过实质性的关系吗？
没有，没有任何。林梦只是在演戏，
包括
只是为了让他找回自信而已。然后小强说我没有进去过
啊。他没有进去过？
我没有进去过。
哦，你说的是进去那个？
不，
哪个？
没有进过房间。
哪个？
说我当天没有进。
因为你先笑，
我以为你笑啥
？
你笑啊？
没有，他当天没有进过房间。当天没有进过房间。
OK,
当天没有进过房间。
有敲门吗？
嗯，
没有敲门。OK, 好的，
对的，当天没有进过房间。好的，
行，当天没进过。
对的，
我还以为
因为这件事情是之前，就是很久以前的照片。
哦，被发现就相当于他已经很久没有跟他去做这种虚假情侣了。至于他
被发现了之后，他就锁了权限啊，他就不可能再进了。
对的，对的，
好
好的。还是那个问题，凶手是怎么把妮妮弄出去的？我们知道妮妮怎么出去，我们大概就能找到凶手了。
我就跟你讲那个孕妇的大肚子啊。不行吗？妮妮我不知道
她
体格，
太硬啊，就是要么就孕妇从，对吧，在她肚子里面，不管是肚子外面还是肚子里面，
而且我都觉得那个孕妇她可能有幻想症，她觉得自己怀孕，
其实没有，
其实没怀，
她就是怀孕，
她真怀孕，
她就是怀孕。
Okay.
而且孕妇她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出来，就是她老公的一些事情。
啥时候？
就是刚才说了嘛，她老公最近变得很有钱了。
变得很有钱。
对呀、
变得很有钱，
必然是握到了什么把柄，
然后又被灭口。
好了，那这个时候呢 ，DM 扶一下车，因为我看我们已经录了一个多小时了。DM 扶一下车。那么问题又回到我们的最初，就是我不断的在强调的，能够把妮妮运出去，或者能够把妮妮藏起来的人，就是凶手。
小货车
是谁的？
是那个
东东。
嗯，
是东东的。
东东开车对吧？
对，东东有一辆小货车、嗯，他用小货车干了什么事情？
他运了一个冰箱，
他运了一个冰箱走。
王德发在冰箱里、
哦，在冰箱里。
好的，
对的，这是唯一的机会。
嗯，
虽然说没有实锤，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找不到那个冰箱了。
嗯，
没有实锤，所以东东
在旧冰箱里。
对，就是他妮妮只有可能在冰箱里。
嗯，
那么一开始妮妮在哪里？你们知道吗？
一开始
储藏间。
一开始不就在冰箱里吗？
没有，冰箱是第二天才运走的。案发当天，妮妮失踪的当天，
我再确认一下，东东跟那个他，东东是女朋友，然后他男朋友叫
东东是男的，
东东是男的，
东东是男
的，小鹿是女朋友，
小鹿是女朋友，
东东是小明星，
他们不是吵架吗？
嗯，
他们肯定因为这个事情在吵架。
因为什么事情吵架？
就是我们要把妮妮放那儿。你怎么搞了个这个人回来？靠，
嗯，是的。啊不是不是不是，我开玩笑。好了，就是说，那么问题来了，就是说，现在唯一有机会把妮妮运出去的人就是东东，所以说在这一轮我们就可以锁定锁东东了。
嗯，
就是说只有他有机会把妮妮运出去，因为唯一的可以把人藏进去运出去的渠道就是那个冰箱。
嗯，
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小问题啊，这个小问题就是，嗯，那么在案发当天我们找不到妮妮的时候，妮妮在哪里？
在他们家吗？不在。到案发当天也搜了所有的空间，都没有看到妮妮。
所有的打个引号，所有的打一个引号，
没有
是有一个案间吗？
没有案间那么夸张，他就是普通人的家庭。
好，
普通人的家庭
不是就已经在冰箱里了吗？
不在，
没有，还不在那个时候。
冰箱是他们第二天扔的，
嗯，
是保安他们一家第二天扔的，
嗯，
就是相当于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的第二天，保安突然说自己有钱了，
嗯。
保安突然说自己有钱了，然后就给家里面换了一台冰箱。
嗯，
然后他再把那台旧冰箱扔出去了。
当天在哪？在某个家具里。
对，在某个家具里。在哪个家具？
沙发。
好，我再说一下这条线索，我再重新说一遍，就是妮妮家他那个房间的衣橱里不仅塞满了衣服，还塞满了一些换洗的被子、被套、被褥和一些杂物，
嗯，
全部塞在了衣橱里，嗯，被塞得满满当当的。
所以不是在那个衣橱里吗？
就在衣橱里啊。
嗯，
被被子塞住了。
不在衣橱里。
哎，被子、被褥被塞。
所以他在
床垫、
床里面。
对，在床底下。
在床底下。
对的。
就这么简单。
他应该是在那种隔板吧，就是那种床。
对，他不是那种四角床。它是那种床翻起来下面有一个储物空间的床，
嗯，
但是这个空间又很容易被别人忽略掉，
嗯，
这个空间一般是放被子的，
嗯，
对吧，
嗯，
但是这个被忽略掉了，嗯，
OK，
当天妮妮就在那个地方，生或者死我们不知道，
嗯，
但是妮妮当天肯定就是在那个地方，
行，
因为那个地方所有的东西被搬到了衣橱里。好的，妮妮第二天被东东放进了冰箱给运走，
OK，
给运走，所以凶手就是东东。好了，当所有人都怀疑是东东，然后警方也开始怀疑东东，去找东东的时候，东东失踪了。东东失踪了，
嗯，东东又失踪了。
好，我们翻开第二页，就是相当于就是翻开第二幕啊，所有人都是有讯息。
刚刚才是第一幕啊？
对，刚刚是第一幕啊。所有人都去找东东的时候，
可能就两幕。
嗯，
okay，
所有人去找东东的时候，东东是空白的。
嗯，
东东是空白的，因为这一幕他失踪了。
嗯。
找不到他了，
你不用看，
嗯，
四个字，
对，然后开始跑团，
嗯，
到处去找各种线索，随便设置，
嗯，
可以随便塞点谜题，
嗯，
好，到最后我们在也不重要啊，我们暂定啊，还是在那个码头有集装箱，
嗯，
码头有集装箱，
嗯，
在某一个集装箱里面，
嗯，
我们找到了奄奄一息的东东
，OK，
快被饿死了，
赶快给他吃东西，
嗯。
不是先喝水吗，哥？
嗯，快被饿死了，被找到东东了。
嗯，
然后我们开始翻第三幕了，东东的开始有话讲了。
这样这么快？好的，
嗯，好。
你不说只有两幕的吗？
啊，他故意的呀，他听我说两幕。嗯，其实这第三幕的东西完全可以在第二幕里面讲出来。
是这样的啊， 东东啊，东东的口供是什么？东东的口供说，同志们，破案了，破案了。
嗯，
事儿怎么回事？
你挺精神啊，东东。
对的，嗯，这个事儿吧，东东已经缓过过来，就几天后了。
OK，
就缓了，就是警察叔叔，
我要支棱起来了。
嗯，
破案了，
破案了，
我什么都知道了。
你说，
我什么都知道了。
你快点说，不然你抓进去了。
凶手是谁？你猜，嗯、你猜，
是我男朋友。
凶手是谁？
他有男朋友吗？他不是女朋友吗？
哦，也是我女朋友。
不是，凶手是黄老师。
黄老师，
他说是黄老师绑架的我。
嗯，
黄老师跟我讲了。
嗯，
跟林梦偷情的人是他。
嗯，
偷完情之后，林梦还一直向他示威。
嗯，什么时候跟你老婆分手？
示威。
所以、
啊、
示威对啊，就是你没发现林梦和黄太太
有话讲了，是不是？
就两个人。一直到他家去喝酒，
嗯，
其实就是去给他示威的，
嗯，
哦，就侧面给
这个男的压力。我跟你老婆是好朋友，
啊、嗯，就侧面给他压力，
对的，
嗯，
所以呢，他不想，因为他们是就是父子子孝嘛，
嗯哼，
不能让他去破坏这段感情，
嗯，
所以把林梦杀了
，OK，
所以他把林梦杀了，保安知道了，保安看到了，为什么？保安也是他杀的。保安也是黄老师杀的，
他怎么飞刀杀人吗？
嗯，为什么他要去找保安？为什么他要去杀保安？是因为保安威胁他，
嗯
嗯哼，
勒索他，
有钱，
对的，
我要换冰箱，
对，我要换冰箱、嗯，所以他把保安杀了。
那个黄主任怎么会突然有钱了呢？
黄主任大学老师一直挺有钱的，
他老婆不是说他突然有钱的吗？
不，
那是保安，
突然那有钱的是保安，
哦，那是保安，
是保安，
okay、
好的。那么他为什么要杀东东呢？因为前段时间东东一直也在调查这个事情，
嗯，
东东一直也在调查这个事情，可能在前面的本里面啊会有写，就是东东其实有点就是侦探的角色。
你现在才说，
那也没关系嘛，因为
第三幕你跟我说第一幕
也不重要嘛，也不重要嘛。东东一直在协助警方，因为在原剧情当中，这个东西当然我们也可以加在那个上面。原剧情的当中，东东跟警察调查的那个人是好朋友。
东东调查。
对，东东也一直在调查这个事情。
OK，
好吗？好的，所以说他觉得东东已经知道了什么事情。
嗯，
而且很重要的是什么？很重要的是什么？这个，哦，他当中导致这个黄主任一定要杀掉这个谁？就是那个
林梦
保安
啊，保安
黄老师一定要杀死保安的问题是，保安给他递了张纸条。
嗯，
保安为什么？保安不是亲自跟他讲的，保安给他递了张纸条，他说：“我知道谁杀了林梦。”
哦，那所以保安有可能也不是保安递的，也有可能是别人想借黄老师的手把保安杀掉。
就是说没有，
我就是推理，
有可能没有这么复杂，
有可能没有这么复杂，但是复杂的事情来了。当他说到这条线索的时候，所有人都站起来了。
嗯，
我递的，
我也收到了。我也收到了、
哦、
我也收到了，所有的人都收到了保安的纸条，
写的是我知道
我知道谁杀了林梦，
保安是广撒网重点捞鱼、
嗯、
对的，所以其实保安知道吗？
嘲讽，
不知道，
保安其实不知道、
嗯、
保安其实不知道、
嗯、
很聪明啊、
嗯、但是所有的人都以为保安知道了吧、
嗯、
所有的人都以为保安知道了，
包括凶手，
对的，嗯，
所以凶手自己跳出来，
那保安这一番操作是为了
诈钱呢？
诈钱，因为保安可能会感觉，因为没有监控，没有人出入嘛，
嗯
嗯，
所以一定是
楼内的人
干，
嗯
嗯,
嗯，
好的，好，然后呢，就说当天是那个黄老师把他绑架到了这个集装箱里，然后跟他说了这一切，为什么跟他说？是因为你是个将死之人了，
嗯。
你就说吧，而且这个码头是属于那种没有人的码头，因为之前也没有人看到嘛，
废弃码头，
对对对吧？然后他说我也不杀你了、
嗯、
就让你在这里，就是我不想再动手多杀一个人，
嗯，
就让你在这边自生自灭吧，
嗯，
好的，
生了，
但是没想到生了、
嗯、
没灭、啊、好的，然后呢，这个时候警察就抓到了黄老师，对吧？我们就审问黄老师了，
每个人摸一遍。
来，黄老师有话说。
黄老师有话说。
嗯，别急。
对呀、啊，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黄老师说，他一切都是胡说，我什么都没有干过，你们有证据吗？哎、
嗯，
警察一看，只有口供。
嗯，
只有口供
啊、哦，
没有任何的证据。
OK，
没有任何的证据，
定不了罪、哦、
对的，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
嗯哼，
定不了罪。黄老师说了，黄老师说我给你看本，我给你看本，
嗯，我们明打摊开来打，
我上面写的是找凶手，
对，我没有、嗯、对吧，全部是他一个人的口供。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很简单，
他才是真凶，
你们怀疑他了呀，因为在第一轮你们锁凶锁东东呀，
嗯，
狗急跳墙了，狗急跳墙他脱不了罪了呀，不然的话妮妮的事你怎么解释，
他咬我，
那对不对，他咬我呀，嗯，所以这事不是我干的。好，而且他拿出了一个实锤中的实，实锤中的实锤，啪，一张病历报告啊，随身携带，一张证据，桌子上一拍，癌症第四期，
谁呀、啊？
还有三个月，
黄主任，
黄老师，
嗯，
我还有三个月就死了，
嗯，
我三个月内我的生命不可能超过三个月，
嗯，
我为什么还要让手上多一条人命？嗯、我为什么要去干这些事情？
因为你反正也要死了，
嗯，不是这个说法，
嗯，
就是我还有三个月的命了，我没有必要，我没有必要去干这些事情。
反正耗死也是
我
先死，对吧？
对，我也不怕，我也不怕林梦说出去，我也不怕林梦毁坏我的家庭。你一直说我的理由杀林梦是为了林梦要毁坏我家庭，
哦，
我还有三个月，
后面连日子都没了，
我还有三个月的生命啊，嗯、
这样是，
我为什么要杀他？
嗯哼，
好，这个时候是不是又反转了？就是东东是为了给自己脱罪编了这么多东西出来。好的，那么这个时候警方继续调查，
嗯，
继续调查。好，我们这个时候发现到底林梦是怎么死的，林梦怎么死我们还不知道吗？他是中毒了，他是中毒
还没出来药检和尸检，
林梦是被掐死的，他不是被中毒死的、okay. 但是那个毒药是致命的，但是没有那么快致命。林梦中的那个毒是八小时前中的，然后那个毒可能也差不多要八小时发作，
至少两个凶手
差不多八小时才能够发作、嗯、但是经尸检下来他一定是被掐死的，
两个人想杀他至少、嗯、
就是凶手几乎是卡在他基本上要被毒死的那个点之前把林梦给掐死了
、
嗯、
然后还有林梦家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排卵针、
嗯、
排卵针，大家有没有记得之前有一条线索是林梦在给自己打排卵针、
嗯、
但是排卵针是他是一个很怕打针的人、
嗯、
一个很怕打针的人怎么敢给自己打针，
他在喊别人帮他打，
对的，帮他打的那个人是谁，
黄老师，
不是黄老师
的老婆，
也不是
东东，
是那个长得像他的，穿着像他的，
对，小鹿，
哦，小鹿，
嗯，
所以他们在上面发现了小鹿的指纹，
嗯，
会发现排卵针上面是小鹿的指纹，
嗯，
好 ，OK， 这时候我们就开始调查小鹿了，小鹿交代一下吧，小鹿本一甩，好，那我不编了，我不编了，
嗯，
他说我很恨他，我很恨他，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勾引我男朋友
，OK，
他勾引东东，
他勾引东东，
嗯，
他勾引我男朋友，他勾引东东，因为我在东东的手机上面没有发现，东东删得很干净，但是我无意中，我在他的手机里面看到了他发给东东的信息，非常露骨，非常露骨，
来详细说说、嗯。
好，一开始他还不信，因为是这样的，小鹿以前兼职过一小段时间的护士，
嗯，
所以说是林梦主动找到的小鹿，说因为林梦你知道就是那种大姐姐，长得又好看又性感，对人又很温柔，所以说人们很容易跟她交朋友，
嗯，
你知道吗，就这种女人你还会觉得就是跟她交朋友哇就很荣幸，你知道吗，
女神下凡，
小鹿也是这种心态，所以小鹿也很很乐意去帮他，其实他们只是想说小鹿你能不能帮我打针，
嗯哼，
好，然后通过这个机会就认识小鹿了。但是呢有一天哦，这个事情的先后顺序是这样的，先认识小鹿，让小鹿帮他打排卵针，排卵针不是打一针哦，是隔一段时间就要打一针，他可能是有一个周期性的、
啊、嗯，
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小鹿在他的手机上面发现了他发给这个东东的暧昧消息，所以说他就开始跟东东 冷暴力
吵架，
冷暴力，但是东东不知道什么事情，东东不知道，
他单方面冷暴力，
对，单方面冷暴力，
东东在选新的冰箱，
然后没有东东没 OK， 然后呢，但是突然有一天，就是在林梦死前没多少天，说林梦很认真的跟他讲，
我要跟你在一起。
不，林梦跟他讲说，你知道你男朋友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天天跟你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他还挑拨离间，
他就是喜欢示威嘛，
他向这个小鹿示威，然后小鹿很生气，这个事儿就实锤了。他一开始还自己会骗子，你知道这种女人很可怜，他其实已经看到了，已经开始跟他男朋友冷暴力了，但是他自己心中还一直在劝自己，可能是我想多了，一直到林梦，
可能是我不识字啊，那几个中文不是这么写
的。对的，然后一直到林梦跟他亲口讲，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吗？你知道我们俩之间都聊过些什么吗？小鹿才明白一切都是真的。
小鹿还好了，他已经跟他说聊而已，他没说你知道我们真的发生过什么吗？就还没有到这一步。
然后小鹿就甩了林梦一巴掌。然后林梦扔了一句话就走了，你不值得，你不值得。
他跟小鹿说你不值得，
你不值得。
那看怎么理解这句话了。
林梦就走了。林梦就走了。然后呢，这个哦不是，我记错了一个点，就是说这一次就是甩了一个巴掌，不是死前几天，就是死前一天，
就很近。
对，死亡的前一天，就是八小时之前，死亡的八小时之前。
OK，
或者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死亡当天的白天，死亡，因为他要是晚上死的，他是半夜死的，就是林梦是半夜死的，你就可以想象是当天的白天。这两个人摊过牌，
吵，其实就吵过。
对的，那么我们也解释了小鹿那一段时间为什么会穿得像林梦，是因为她可能觉得自己男朋友喜欢这种类型。
OK，
所以傻女人，
好，
傻女人。
OK，
一直到今天，她甩了林梦一巴掌，但林梦回了一句话：“你不值得。”走了，
值得。
所以她白天的确是给林梦打过排卵针。
OK，
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好像小鹿也可以排除了，因为他是被掐死的，
就是、
我们顶多锤小鹿一个，
他给他中了毒而已，
顶多锤小鹿一个下毒，但是问题来了，小鹿矢口否认自己下过毒，小鹿说我一直在骗自己，我到那一刻，我在给他打完针之后，他没有跟我讲那件事情前的那一刻，我都一直在骗我自己，这个事情不是真的，我是到那个打完针之后我才实锤这件事情是真的。
Okay，
所以我没有下毒。
行。
我没有下毒。好的。那么但是呢这个时候啊东东不是已经被关押了吗，东东不是已经被关押了吗，好，东东关押了之后，东东在监狱里面得知了一件事情，得知了排卵针上有小鹿的指纹。东东就摊牌了。东东说这样别查了，我认了，我认了，人是我杀的，人是我杀的，
他是不是以为是小鹿杀的，
这个、来玩纯爱战死了，
对，然后想帮小鹿顶罪啊，
你猜你猜人是我杀的，好，但是呢在当中呢还穿插一个剧情，因为我发现有一个人没有讲到，李主任，所有人都讲到了，
就是那个业主是吧，
对的，黄老师的故事也讲到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保安的妻子也讲到了，小鹿也讲到了，东东也讲到了，老周也讲到了，小强宅男也讲到了，只是李主任没有讲到。李主任奇怪的点在哪里，就是他老婆一直在抠手，
血肉模糊，
对的，血肉模糊，其实我们后来调查下来是自己在抠自己的手，是自己抠的，是自己抠的，为什么会这样，而且他儿子为什么会那个，好
啊，他儿子为什么会说哦胖
胖？他儿子为什么会胖？
而且性格也变了。
对的，好的。
他肚子里是还有一个孩子吗？
没有了。好的，
怀孕的是保安的老婆。
哦、怀孕的是保安的老婆。
哦、
然后呢，我们经过调查，然后呢，我们也拍出了一些实锤的证据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李主任也拍下来了，说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因为他是这个业委会主任， 然后呢他要去竞选这个地区的所谓的一个什么主任，就有点像民选代表一样的、嗯、就是台湾不是有很多这种社区的这种 民选代表，今年正好是我要去选举，我是代表我们这个区这个业委会，我是业委会的主任，我去选举这个区代表，就对我很重要，就台湾可能这种东那个选举就很多。他说我不能让别人知道我的老婆是个神经病，他老婆有严重的抑郁症、哦、严重的抑郁症，
所以他抠自己的手是因为发病了是吗？
对的。然后呢，那么这件事情是怎么跟林梦联系到一起的呢？是林梦有一天在楼下捡到了他老婆的东西，
药
给他送回去，不是药，给他送回去、嗯、正好开门的时候就是门没有关上，看到了他老婆在给他的儿子喂饭，嗯，就是李主任的老婆给他的那个小胖在喂饭，
可能喂了十顿，嗯，
对的，他是往里面塞饭，嗯，往里面塞饭，嗯，他儿子看上去已经习惯了，但是很害怕，忍住眼泪在拼命的咽他妈妈给他的饭，他妈妈一边喂一边还在说。我这是为你好，我这是为你好，我这是为你好，你多吃一点，你多吃一点。
那他发病应该有一年了吧、嗯、因为是他儿子一年
之内。对的，他发病有一年了。嗯
,OK。
所以他当时就立即的把小胖领回了这个，把小胖带了出去。带了出去。说你病了，你病了，你不要这样对待你的孩子。你病了你不要这样对待你的孩子。然后等他妈好了之后，他去把小胖还了回去，嗯，还了回去。
那这么讲，林梦其实还是蛮热心的嘛。
对的。然后呢？
这个是
，
就是让大家的那个人性的恶浮现出来，他在勾。
那是你吧？
他在勾。
好，我接下去把故事讲完，你们就会知道林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林梦是一个性格很有意思的人。嗯。林梦为什么要去做这一切？你会发现啊，就很有意思。嗯、好的、哦。然后来了。然后呢这件事情呢是案发当天白天发生的事情。
OK。
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他在外面打完排卵针回去以后的事情。
哦，他不是在家打。
他是在外面打，他在公园里打。
那天应该还蛮忙的、啊、
门口的小公园。
在室外打排卵针。
对的。
打排卵针又不要脱衣服的了。
对的。
为什么在家里？
他是就在楼下的小花园里面打的。
好神奇。
所以这个是有讲究的、哦、嗯。因为屋子里面总共就这么多脚印、嗯、对不对？好的，来了。当天晚上李主任去找林梦了，林梦主动开的门，所以李主任认一组脚印。嗯，开门干嘛？李主任跟林梦讲，这件事情求你了，不要讲出去，我在我今年这个什么什么社区委员竞选完之后，我一定会带我妻子去看病。
嗯哼，
林梦扔了一句话，到底是你到底是他重要，还是你的业委会主任重要？
嗯 ，OK，
嗯，我一定会讲、嗯，你走吧。嗯，我一定会讲，你走吧，就把他赶走了。嗯，
他其实就没有谈妥。
李主任声称
你等着，
我没有动他、嗯、谈完我就走了。
OK，
这是李主任声称的。
好的，
谈完我就走了。好了，又说到东东来了。东东说这个，东东他就自首了。东东在监狱里又回到那个场景，东东在监狱里知道自己的这个小鹿上面的指纹是小鹿的之后，他主动的去找来警察叔叔，警察叔叔你过来，我要跟你坦白点事情。嗯，人是我杀的。
好，
警察叔叔问他你是怎么杀的。 OK， 好，他开始读本。那当晚的事情是这个样子。嗯，当晚我回去之后呢，我发现林梦一个人在这个楼梯里面喝闷酒，在楼梯里面喝闷酒。嗯哼，就是这个楼梯间啊、嗯、一个人坐在楼梯间喝闷酒。嗯，他们呢还是有电梯的，所以说楼梯间没有人，就林梦一个人。嗯、哦、因为他是走上去正好碰到了林梦。然后林梦之前不是给他发过很多这种消息吗？嗯，明白吗？
嗯，暧昧消息，
暧昧消息。那么他就有点上头，而且最近自己的女朋友对自己很差。
OK，
他就有点上头，所以说就说林梦，我扶你回去。 然后扶回去之后呢，两个人就在家里面开喝。
所以第二组脚印，男的脚印也出来了。
对的，所以说你们会发现啊，这个三组男性脚印和一组女性脚印，所以说李主任认一组，东东认一组，老周认一组，三组全认完了，对不对？好的。然后呢，他说我开喝，开喝就喝晕了，就喝晕了。我们就做爱了，我们就做爱了。
行，
对的。然后呢，我隐约记得做爱的时候，我好像掐了他，他就是有点猛。
怎样？性窒息？
对的，有点掐了他。
行。
当他酒醒的时候，酒醒的时候，他发现林梦死了。
哦。
酒醒以后发现林梦死了。
嗯。
发生了一个意外状况，
在演了一出默剧，
演了一出默剧。OK 啊，酒醒以后发现林梦死了，就刚才就气氛有点恐怖，就是你们两个突然之间朝我背后看，还好我们这个是灯都开着，你知道吧？不然的话我就是有点吓人。
但这个氛围呢是绿色的，
你背后真的，对没事，有神佛啊，
有神佛。好，
但是神佛的背面你翻开一下。
好 ，OK， 我们继续讲这个本好吗？那继续讲这个本，早点下班。今天真的比我还兴奋。
没有，我跟你讲，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点强撑了。我刚打了有30个哈欠，
你从一开始就应该是在强撑。
对，他一开始把最后一口气吊上来，然后说了很多话，所以他刚才说的是我下班了，他是真的，就是他那个时候就从他那段话说完之后就下班了，
他现在是梦游状态。
对的对的对的。
我刚在想，我刚甚至脑子里在想浮现了一些猝死的案例。
okay 了，我们继续我们的故事了。
11点不会猝死，
我们继续我们的故事了。然后呢，这个他说我醒过来之后，我发现林梦死了。林梦死了，那肯定是我掐死的，然后呢，所以我就把桌子上所有东西收干净，把指纹全部擦干净，我自己整理了一遍，
唯独两个酒杯没有带走是吧？
他把它洗干净放旁边了，他就把所有的那东西都放旁边了，他没有带走任何东西，只是把家里面收拾干净了。哎，你真的，你打哈欠的时候把话筒里嘴稍微远一点点，对不对？尊重一下我们的听众。
OK，sorry、
okay, 好的啊。然后呢，他说他就出门了，出门的那一刹那，就在门将关未关的时候，对面的门开了，妮妮
看到了，
正好看到他门缝里面可以看到尸体，他从门里面出来，
好的，漂亮
，
凶案现场，
对的，那怎么办呢？一不做二不休，他就冲过去，他说我想跟妮妮解释，我冲进门想跟妮妮解释，妮妮不听我解释，我推了她一下，妮妮摔倒了，晕了过去，没有死，没有死。然后呢，我就把妮妮放到了床底下。
那个中风的老人是完全不知道这一切？
中风老人一切都看到了，
他不能说话，
但是说不出话，他只会抖。中风老人
只能抖，
对，他只能抖
摩斯密码，
对，啊，
抖得
可以，
对，然后呢，这个他又通过第二天扔冰箱的机会把妮妮掏了出来，对的，然后呢，到深山当中把妮妮杀掉了
，OK，
把妮妮杀掉了， 好，然后这个他把妮妮杀掉之后呢，然后呢，他就埋在了深山当中，这个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所以他妮妮一定是他杀的，
对的。然后呢，他为什么去杀保安？保安那也是他杀的，保安都忘了吧？保安是他杀的，
没忘。
好的，
小鹿发现了保安死在那个码头，
对的。还这个时候呢，其实在之前我们还有一个，我忘记说一点了，之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啊，之前对我补充一下，
别漏发线索，
对，漏发线索，
行。
好，之前有一个线索是这样的。之前有一个线索，就是警方不是继续调查吗？这时候调查到保安死的当天晚上，在这个我们的码头有一个夜钓的人，在码头的另外一边有一个夜钓的人在那边夜钓，夜钓呢他带了一个摄像头在头上。
这是个什么装备？
对的，他
就 GoPro 啊，
对 GoPro，
你钓鱼需要一个 GoPro，
谁知道？不重要，
他
重要的是他拍断了一段视频。这个时候 DM 其实在那个时候会给你看一段视频。
好，
就是这段视频呢，正好是，哎，奇怪了，正好是就是相当于那个死者保安是在一个集装箱的后面，他被一个集装箱挡住了， 然后呢，我们的小鹿从鹿的另外一头过来，看见了保安，愣了一下，冲过去，愣了好一会儿，冲过去，看上去好像跟小鹿说的场景是一样的。
嗯，
但是我们仔细看那段视频，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疑点。小鹿好像看到了一个自己认识的人，
对，凶手就是东东嘛。
小鹿是好像看到了凶手了，是凶手的。
嗯，
所以小鹿是不是之前在说谎呢？是不是之前在说谎？
为了包庇东东。
嗯，
对的。所以东东现在承认了，说小鹿看到我。小鹿是看到我，小鹿本里面有写他看到我了。
嗯，
但是。我也知道他看到我了，那一刀是我划的。然后他去这个小鹿帮东东隐瞒了这个事实。
嗯，
东东说那个人是我杀的，那个人是我杀的。
那小鹿
好了，李阳没有血滴子。
那小鹿为什么没有帮他说谎呢？
嗯，
小鹿又可是小鹿却说是黄老师。
嗯，小鹿没有说黄老师。
哎，东东说黄老师。
对，东东说是黄老师。
哦哦，小但小鹿还是没有去跟警方坦白，我看到了凶手。
嗯，
对他，你不是以为是他说是雪滴子吗？
嗯，
远程杀人吗？
对的，对的。嗯，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去问小鹿了，问小鹿了，说你当晚是不是看到了？说他都已经招了。
嗯，
小鹿只能招了，但是小鹿招的跟东东有点不太一样。
OK，
小鹿招的是我的确看到东东了。
嗯，
但是我看到的东东是。东东冲，东东在他身边，但是我没看到东东划他的脖子，我没看到东东划他的脖子。
他没有看到他行凶的那一刻。
对的，但是看到了东东在他身边。
嗯，
他说东东当时跟我讲说不是他杀的，
嗯，
你一定要帮帮我。但这个跟东东的口供是不符的。东东说他看到了，的确是我杀的。他的确帮我隐瞒了，但他只帮我隐瞒了这一件事情。
又是两个人出一个说谎。
嗯，好的。所以东东说这一切都是我干的，我认罪了，我认罪了。好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感觉整个故事好像结束了。
我感觉就是结束的有点怪怪，
整个故事好像结束了，怪怪的是吧？
嗯，
因为你觉得为什么怪怪的，你觉得为什么怪怪的，
为什么怪怪的，
为什么怪怪的，
就是说不知道就是怪怪的。
你有没有发现还有一件事情没讲，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东东认的这个有点奇怪。
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没讲。
嗯，
我要讲解决了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倪妮失踪了，这个已经解决了。然后杀林梦的东东说是他杀的。
嗯，对啊，还有保安，杀保安的。
对，杀保安是他杀的。然后这个他打那个排卵针也就意味着林梦是想要怀孕的。林梦说他有一个男朋友，他又要打排卵针，也就意味着他忍受他自己受不了的东西，他都为了怀孕。
排卵针是为了试管婴儿，就是他不想跟男人生孩子。
嗯，
他想自己生。
那就是他挑精子库是吧？
对的。
哦 OK， 还有一个关键的是什么？
还有关键的是，
就是林梦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儿？也不是，
不，这个还出不来，
还出不来。
现场有几组脚印。
哦，还有一组女生脚印。
还有一组女生脚印啊。诶，嗯，这个女生脚印是谁？好，很有意思。
嗯，
啊，我们接下去讲。这时候警察再继续调查，再继续调查。
OK，
又有新的线索被抛出。
行，
又有新的线索被抛出。
嗯哼，
好，
抛吧，
抛吧。新的线索很炸裂。
嗯，
又是有人经过了，就是又是不止一个人。不止一个人在东东找到东东的前几天
啊，
看到了有人从那个集装箱里走进去并且走出来。
嗯，
关押东东的那个集装箱走进去走出来，
进出都只有一个人。
然后经过辨认
嗯，
那个人是谁？
小鹿。
是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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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老师。
是黄老师。所以东东没有说谎，东东一开始说自己被黄老师抓了，就是被黄老师抓了。
Okay，
东东没有说谎，只是没有人信而已。好，所以这是怎么回事？
等一下，我先问一下，这条补充线索是如何得到的？
就是继续调查的过程的当中，我收到了新的口供，然后组织人去认人等等的，
把这说口供的人就抓出来。
OK，
没事，警察都没啥用。
粗线这么晚，
哎，我们是收了钱的啊。
剧本杀要反转吗？剧本杀要反转吗？
行，
对吧？哎，东东，原来我们以前以为东东的那段话就是为了给自己脱罪来开始吹牛逼，东东没有吹牛逼，黄老师真抓他了。那黄老师，那么那个都是真的吗？
嗯，
所以说我们再回过头来想，小鹿的口供是什么？那么你也说了，东东的那段口供好像就是我赶快要把罪认下来，不要让这件事情牵涉到小鹿。但问题来了，小鹿真正的口供是他的确没有看到东东割他的喉，
因为黄老师在旁边，他又没讲，
没有，他没有看到黄老师。
又漏发现，
他没有看到黄老师，
看到黄老师。
小鹿说的是真话。
OK，
好的，所以说这件事情就很离奇了，很离奇了，然后还有的问题就是那组脚印到底是谁的？那么你开一下脑洞啊，黄老师确实还有三个月就要死了，确实还有三个月就要死了，
确实，
还有林梦，
黄老师穿了高
跟鞋，你从林梦的性格去揣测一件事情，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林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性格特征，
路见不平，我就去试。
林梦厌男，
啊，
厌男，
这个是怎么发现的？
你没有发现林梦在小鹿那边做的事情？林梦他去做的一切，其实就是没有人见过林梦的男朋友。他在小鹿做的那边事情，他最后扔了那句话：“你不值得。”你不值得。他不想跟男人生孩子，他要做试管婴儿。林梦他厌男。
OK， 厌男。
所以厌男的话，我们合理怀疑林梦是个拉拉。
OK，
所以他说我的爱人或者说我的男朋友没有关系，这个其实可以用爱人来取代。哦，我突然发现在本中我们要写一个序本，我的爱人不是单身，
刊物直接刊物了。
对，我的爱人不是单身，那么 OK， 所以他的爱人不一定是个男的，他的爱人有可能是个女的。
你这个后置序鬼，我真的是 thank you。OK，
所以
他的爱人是黄夫人。
对的，所有的都串起来了。他的爱人是黄夫人，是黄老师的老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故事是不是倒过来了。出轨的那个人不是黄老师，
是黄老师的老婆，
是黄老师的老婆。
OK，
是黄老师的老婆，
还把他的小三儿带回家。
对的。所以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他和林梦之间肯定因为某件事情，但到底是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争执。
谁和谁？
黄夫人和林梦之间。
OK，
因为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了争执？
是怀孕这件事情吗？
不有可能是怀孕，也有可能是刚才那个我们那个就是黄老师同样的理由。其实黄夫人不想林梦去破坏她的家庭。对不对？
OK。
还
有东东的咋回事呢？
所以黄夫人晚上想去杀死林梦，等撬门撬开的时候，
发现他已经死了。
发现
他在跟东东上床吧？
发现他们两个都已经醉倒在了地上，上完床之后醉倒在了地上。
所以他去掐死了 他
掐死了林梦。
哦，
东东做了后面的一切。
他厌男怎么会跟东东上床呢？
喝醉了呗。
行。
对的。他做了后面所有的一切。但是我们会发现妮妮和保安真有可能是东东杀的。或者保安还有一种可能性，保安的确 就是黄老师杀的。为什么要杀他？理由是一样的，黄老师要嫁祸东东，或者说黄老师要让调查这件事情感觉要接近真相的东东死掉，而保安也是一定要死的一个人。
嗯
嗯，对不对？
对。
好，所以这一切就变成了黄老师真的干了一切，只是但妮妮百分之一百是东东杀的，妮妮百分之一百是东东杀的。那么黄老师做的这一切是为了帮他的妻子脱罪，
嗯，
帮他的妻子脱罪。所以说我们会发现跟最后一组脚印对上了，所以最后真正的凶手应该是黄老师，
黄太太，
黄太太应该是黄太太。
嗯
，OK， 这次剧本
黄氏夫妇
到此为止结束，撒花 ending，
确定？
嗯，
没有感觉了。
哎，是不是感觉还差点什么？
真的
还差点什么？
如果这样结束就不够商业了，这个
对吧？
不差了，挺好。
还差点什么？是的，当大家以为都结束的时候，这个时候灯黑了，
嗯，
出来一个 NPC，
啊、
嗯，出来一个 NPC， 是一个小女孩，
嗯，
小女孩坐在你们面前，黑着灯，一束光照在她的身上，
开始一个独白演绎，
对，开始一个独白演绎，
在讲自己的身世，
讲自己的故事。
这个小女孩是小时候的林梦，
嗯，那个小女孩是。黄老师和黄太太的女儿
，OK， 好的，
那个成绩一落千丈的人，
嗯，
他讲了，为什么？很简单，他发现了他的妈妈出轨了，
嗯，
出轨的对象
是隔壁的阿姨，
竟然是一个女生，
嗯，
然后呢，他又知道了自己的爸爸快死了，
嗯，
但是妈妈不知道。
嗯、
妈妈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快死了。
嗯，
爸爸告诉他：“你千万不要跟妈妈讲这个事情。”
嗯，
我不想让你们伤心。
嗯，
爸爸深爱着妈妈，所以他去找了林梦。
嗯，
去找了林梦，找了林梦之后呢，他跟林梦讲：“你们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嗯、
请你放过我们好吗？
嗯，
我们是有家庭的，我爸爸快死了。”
嗯。
你让我最后三个月我们能够有一个美满的家，所以林梦听进去了，
嗯，
林梦主动跟黄太太说了分手，
哦，
主动跟黄太太说了分手，然后这个黄太太就在家里面终就是每天都不开心，被她的女儿也看到了。然后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忽略了一个事情，毒是谁下的？毒是谁下的？
是小朋友下的。
毒是黄太太下的。
是黄太太下的。对不起。
黄太太恼羞成怒，你为什么要抛弃我？所以他说，我要你不得好死。
他下了毒，最后还掐死了他。
你听我讲完。
好。
你听我讲完。他下毒下在了林梦的排卵针里。
嗯，
他买了一个跟林梦排卵针一模一样的一个药瓶，他把毒下在了里边，想去林梦家的时候给他替换药瓶，然后这一切，
嗯，
被这个他女儿看到了，
嗯，
他女儿在家里面想了一个晚上，
我不希望妈妈成为杀人凶手，
对他女儿在家里面想了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白天，他偷偷的去妈妈的抽屉里面。把那个排卵针里面那个毒拿了出来，然后他看见旁边还有一瓶，是就是他替换了嘛，就是旁边那边是有毒的，这一瓶是没有毒的，他要把它换回来了，他要把它换回来了。他女儿把这两个东西换过来之后，他就认为没有问题了，然后女儿就很安心的走掉了。第二天呢，他也跟踪他的妈妈，也发现他妈妈的确是把他换过来的那瓶药去放到了林梦的抽屉里，
就是没有毒，其实
对的。然后呢，当他妈妈回来之后，到了晚上，然后就是案发当天的晚上，案发当天的晚上，他的女儿找到了他的妈妈，说：“妈妈，其实一切我都知道了。”说你不要那么伤，因为他妈妈其实一直终日闷闷不乐，
嗯，
就是说他即使去劝林梦跟他妈妈分手之后，他妈妈也没有从里面走出来，因为走不出来嘛，
嗯，
他就跟他妈妈讲说，这一切都是我干的， 你不要再伤心了，我只是想让我们家有个好家庭而已，妈妈。嗯，而且你做的一切我都看到了。嗯，我把你的药换了，我把你的药换了。嗯，我真的怕你去毒死林梦阿姨。
结果他妈妈提前换过一次
了，他妈妈疯了，他说我把那两瓶毒药换了之后
后悔了，
我后悔了，
我就知道
我把他们两个换过来了。嗯，所以这个时候他妈疯了，他妈疯了，他马上站起来冲到林梦家，发现林梦家敲不开，他就自己有钥匙，因为他还有那个林梦家的钥匙。嗯，林梦多给了他一把钥匙，他就用钥匙捅开了林梦的门，进去的时候就发现林梦已经醒了，躺在旁边，感觉就中毒马上要死亡的样子。嗯，马上要死亡的样子。然后他就跟林梦说，对不起林梦，嗯，我没有，这个药是我下的，但是我没有想毒死你，我的女儿以为我下了毒，所以她把我根本没有毒的和毒药又交换了。林梦对不起对不起，就抱着她一直说对不起，
说了有点绕口令。
对的，但是林梦这个时候应该是听懂了。嗯，林梦对她说了一句话，
你不知道，
掐死我。
嗯，为
什么掐死我？嗯，为什么
这样子的话，他就有
办法，他就不会是凶手了吗？
这样的话，
他有办法这样
下毒的这个人，对，就不会被指认
这样的话
凶手了，
凶手就不是他女儿了。
对，嗯，
但是他没有说后面的话，他只说了一句“掐死我”。嗯，然后经过一小段挣扎之后，黄太太掐死了林梦。嗯嗯，整个故事到此为止。好的。
就是脖子上那个掐人那个指纹，那个法医是验不出来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是吧？
不重要。
好的，
剧本杀嘛，该给你的给你，不该给你的不要给你。
行，嗯，
他用了特殊手段处理了，擦拭干净了。
是的，好了，其实
但不过好像掐痕没办法锁指纹，好像很多案件就是有掐痕，但就都不知道是谁掐的。
但你不可能有男生和女生的手还是蛮明显的，
嗯，
对吧？你怎么去掐？
没有，还有可能就是把手，我觉得不明显，
因为
除非像 Vivi 这种，你可能比较娇小，嗯，所以你的手也会比较明显的娇小。嗯，但如果说一个女孩子1.7米的话，其实她其实跟男人的手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就有可能黄太太是 T。
OK，
看那个
黄对黄
对
呀，啊，黄太太是，
对呀，
啊，黄太太
终于找了一个 T， 但他最近是见哪个女生？哎，这个女生 T，
黄太太是 T，
是啊，
你终于找到了一个铁 T， 嗯，
他是。
所以
其实应该是双吧，因为他还要结婚生孩子。
没有，他结婚生孩子就迫于，
啊，
其实这样，他们两个在大学的时候就是一对情侣。
嗯哼，
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分开了。黄太太就相当于李阳，你昨天晚上在我们家说的那个一样，受到社会现实的压迫。
对啊，
只能结婚生子。
天天就是说受到现实的压迫，嗯，怎样了？
嗯，没有，啊，
压迫了很久。
不是，
昨天
正好
我妈
问，他在
问，
就是说。嗯，他说有一些就是
不是我在问，我妈妈在问，
啊，妈妈在问，就是有就会不会有那 gay 就是最后结婚。嗯，我说有，但是如果他真的就是一个就是 gay， 那他一大部分原因可能就是因为
不一定
家庭的
不一定，也有些很多是行婚是故意的。
然后对啊，
有行婚是故意的，不是受到压迫，他可能就是骗婚的有很多，
就都是呀，就都算呀，骗婚
算，有些是主动，有些是被迫，
不管他是不是行，不管他是不是行婚，这些就是他就是这个，
你不能把 gay 全都当成受害者啊。
我没有说他是受害者啊，
那你说被社会的压迫，那
就是
受压迫者，不
就是
受害者？
姐就对此口很敏感，就是传统的一些舆论，就是他比如说来自家庭，你得成家。
那这个裹挟的也不只是一个性别吧。
是的，因为他其实这样，就是说这个事情无论到最终到最后，另外一方肯定是最受伤的一方，无论你的目的初衷理由是什么。
对，除非你们是双方自愿的，比如说你一个 gay 和一个 T， 你们俩结婚纯粹是为了，
对，这个挺好
的。对，我觉得这种就合作就很好啊。但如果一方他不是的话，
之前万体馆那个彩虹酒吧就有这个业务。
是啊，我觉得这种还挺好的，就算合作，
我身边就有，
是吧？
很足，嗯，
好吧。好，我们还是回到今天的故事，然后今天故事其实就到此为止，因为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电视剧让我看完之后，就有一种强烈的可以变成剧本杀的这种感觉，嗯，而且一段段的反转。 真的会非常的好。所以说呢，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听完之后还觉得这个电视能不能看，但是呢这个电视真的是比较值得。而且 你知道吗，它的片头做的超级无敌棒。嗯，它的片头是怎么样，我跟你讲，它的片头可能是我现在就看到的所有的悬疑片里面让我觉得最能够记得住的。
你还会看片头啊？
对的，就是它 一开始的这个片头。
因为很多片头它可能前面会插两分钟的剧情。
哇，不不不，它的片头是这样的，它的片头是一个很悬疑的音乐，然后呢镜头永远是从左往右扫，你看上去好像是一个连贯的镜头，就相当于他从这户人家的这个房间开始从左往右扫，扫过去的时候他是扫了每一户人家的客厅。嗯，这一户人家的人就站在这个客厅里，就站在这个地那个地方一动不动。嗯，就扫过去。然后你们会发现林梦家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家的客厅里面，林梦家的客厅里面放着一幅他自己的肖像的油画。嗯，然后呢你会发现扫过每一个人的客厅的时候，这家人的客厅里面都放着那幅油画，但是那幅油画上面都缺了一个拼图，就是那幅油画就变成了一个拼图、
okay.
每一户人家上面都缺了一个拼图，而且就相当于比如说我扫过去需要4秒钟，前两秒钟是正常的，后两秒钟会画风突然一变，就是本来是比如说东东和小鹿两个人手牵手站在那儿对着镜头笑，但是突然之间当中就会变成两个人阴着脸，整个色调也会变暗，每个家庭全是这样。嗯，扫过去从头扫到底，就是连着，就相当于当中的连接就是扫到墙壁会有一秒钟的黑嘛。嗯，就是这样的。哇，这个片头做的非常的有意思，我觉得很吸引人。嗯哼，我也是因为就是说看第一集的时候，他一下子片头就让我觉得这个片子有点东西。好了，今天用了一种比较有意思的方式，我觉得就是也比较特别的方式，我们又讲了一期节目啊。然后呢，如果说对这期节目，就是其实啊，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节目非常需要我们的听众在这种新的类型下面多给我们一些意见，因为好还是不好，真的是来自于各位对于我们的一些意见。意见越多，我们越能知道这些节目到底我们好在哪里，或者是不好在哪里。
对，究竟是哪个男主播在插话？
对，究竟是哪个男主播在插话？
对。是我的话 Joker 就放心了。
对，也不是了。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此为止，感谢各位的收听，拜拜
拜拜。
拜拜。